小说里这里还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其实保罗第一次骑沙虫他干的并不好，他骑是骑上去了
啊，
但是活干的很糟，还被第二个给骂了一顿，
嗯，
你骑个什么玩意儿，你就是骑上去了，
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好，欢迎收听新的一集什么电台，我是孔老师。看名就知道啊，终于到了我们来录沙丘了，这个很多的播客呢都已经录过了啊。我为什么这么晚呢，就因为我这两天刚刚从欧洲回来，对，然后休了三周假。对啊，就是
刚刚从南方回来，
对。很危险啊，马上要见一个皇帝。你女儿要不要嫁给我？啊，
我就走了。
我们后面几百万人，怎么变成几百万人？我不知道啊。二十分钟前我只有200的。哎呀，行了，你看这个听声音就知道啊，就是聊沙丘。我本来我跟王老师说聊，结果王老师这边的时差是对不上，对，然后因为第一步是王老师去做的嘛，对，然后就变成我这边来请了一位嘉宾来录啊，这位嘉宾啊就是曾经多次来过我们节目啊，当然他之前聊的不是沙丘，来的是星战啊，就是有什么这著名的啊星球大战中文站站长啊，南方战士。
大家好，我是星球大战中文网站长兼百度沙丘吧吧主南方战士。
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还有这个头衔啊。
不知道吧。
对对，然后我之前对南大这个对沙丘的印象呢，是因为我看过他写过一个沙丘的编年史，号称我们中国的伊勒郎公主。
这个公主长得有点磕碜。不过实话说，这个沙丘编年史是我写的最短的一篇沙丘文章，
啊，是吧？对，因为我这两天甚至在很多的群里面也在，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听众群里面，都有人转一篇文章。对，然后说，嘿嘿，我把作者请过来了。对，之前那个跟南大其实沙丘这个事儿怎么能很早就说过？对，然后就当时就是在我这儿埋下了种子啊，就是 inception 了一下。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在聊说沙丘怎么录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南大跟我提过啊，他还懂沙丘，我说那就薅过来就聊呗。对，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在聊之前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小的活动啊，就是鉴于什么问题呢，就是上期我们在奥斯卡的时候做了一个互动的有奖竞猜啊，就是让大家帮我们猜一下八个奥斯卡的主要奖项的获奖者，结果很成功啊，没有人猜对。我怀疑被小子他们带歪了，你知道吗？
你们就没有保罗那种预知力，知道吗？哎，没磕香料。
对对对，回去多买点十三香对吧。就，哎，确实没有送成嘛，对吧？本来我们准备了，哎呀，浩如烟海的礼物，哎呀，就没有送出去，对吧？这次呢，我们哎有这个新的礼物了，给大家这个赠送了啊。对，就是我们跟这个读客出版社合作啊，来给大家举办一个小活动，因为这个读客呢刚刚重新出版了这个沙丘的原著啊，六部书啊，然后这个呢之前因为第二版的出版也是读客出的，但这次呢他们跟之前不一样啊，2024年是做了一些更新啊。首先就是之前包括有读者读的时候会发现，因为我自己看的也是读客的老版嘛，对，然后发现很多译名就对不上，因为特别是看过电影之后再去看小说的这些观众可能觉得这个哎怎么回事，好像名字都不知道谁是谁。对，那么这次呢他们是根据现在主流的电影译名进行了统一的更新，然后之前被诟病的是沙丘原著呢，英文版呢是有一个小册子的，就关于各种沙丘的地理知识啊，乱七八糟的一些名册啊等等啊，就设定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那个读客呢，之前那版给他卡了，对，这回呢给他装回来，并且呢翻译成中文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接着看。对，然后包括里边很多关于沙丘设定的一些资料，什么叫这个香料呀，什么叫皇帝呀，他们干嘛的呀，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说明白，而且根据的是汉语拼音的这个首字母来去排序的啊，非常好查阅啊，非常好查阅。这次呢，我们就是哎，特地争取了啊，给大家送书一本的机会啊，就大家可以转发我们这个节目，并且把转发的截图呢，发给我们的机器人啊，机器人呢，这个赞数最多的呢，就能获得我们的这个书籍啊，就这么样子回事啊，对。然后我们呢，进行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啊，怎么去发给我们的机器人呢？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 2016，加了之后呢，就可以添加这个机器人啊。第一个呢是能够去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第二是能够加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聊聊沙丘。这两年我们群里面都已经聊疯了，对，开始各种啊，就是不明白，对吧？我们所以说我这次做这个节目呢，也是做了一个答疑工作啊。今天这个节目其实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大的播客呀都聊了，包括一些电影专业的讲着电影怎么怎么牛逼，技术怎么怎么好， 对吧，就是特别伟大怎么着的。对，我觉得聊完之后呢，其实我个人看完沙丘之后呢，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尤其是作为一个电影观众，在维伦纽瓦的这个设定的下面，其实会有不少关于故事本身细节的一些，包括人物塑造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发现在我的听众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也有类似的问题，其实不知道咋回事，因为有些是涉及到原著知识，有些是涉及到编剧知识，对，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改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期可能是更多从故事本身和一些关于原著相关背景的东西去跟大家聊聊，说为什么沙丘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以及没有看懂其实不是你们的错，对，它其实是有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去扩充补充的地方可以去聊一聊的。所以是这次我们也把南方站这个请到这边来，然后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惯例啊，就是先给大家做一下简单性介绍。电影就不说了啊，那评分满堂彩 8.3 分，然后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卖爆掉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创纪录的成绩，对，这个也不用讲。然后我之前因为在国外也看了两遍嘛，也确实是满坑满谷，满场全是人，对，这个我们也不用再说。关于这个主创的话，第一部的主创就比方说维伦纽瓦呀，是包括这个保罗厄崔迪的扮演者这个甜茶呀什么的，对，这些我们就不聊了，聊聊新的人吧。就是首先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发际线非常高的这个费德罗萨啊，就是一个光头。对对，就是费德罗萨，就本片呢
在小说里他一头黑发
啊。是吗？
啊，
就味道还是懂我的。就是在这个本片里完全光头的费德罗萨的扮演者是奥斯汀巴特勒。然后之前呢，其实
他这个姓跟沙丘还是很有缘分的，
是吧？就奥斯汀巴特勒呢，其实比较著名的一个主演呢是2023年的一部电影《猫王》，他主演猫王，所以说大家现在其实提到他的时候都会以猫王著称。那之前也参与过什么像《海洛往事》啊等一系列电影吧。然后您说巴特勒有啥事儿？
就是在沙丘的宇宙里面，尤其是小说宇宙里面，很可惜啊，电影里没提，两部电影都没提。读过小说的都知道，沙丘宇宙为什么会现在变成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古朴的这种
中
世纪
封
建社会这种样子，就是因为沙丘宇宙爆发了一场叫巴特勒圣战，
哦，
Battlerian Jihad，
嗯
啊，就是因为然后这场圣战就是因为一个叫巴特勒的一个小孩啊，他被机器人给杀死了，然后完了以后人类就开始起义暴动反抗机器人，然后最后呢就当然是胜利了，胜利了以后，但是人类社会就把机器人把 AI 给禁掉了。
嗯，
当然听起来这故事其实挺老套，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科幻故事都在讲 AI 的这种致谢叛乱嘛，
对吧？
就是讲这种 AI 给我们人类造成了这个伤害，
嗯，
然后就要把 AI 给禁掉。
对，
这个主题其实是挺老套，但是当时应该还是挺新的，毕竟沙丘第一本小说1965年嘛。
对 ,1965 年那时候我爸才一岁。对，你就这么想。
我爸十岁。
对对，反正差不太就是就我们父辈那个时候的故事了，对，就是。
然后这场战争就叫巴特勒圣战，所以当然巴特勒本身也是西方一个挺常见姓啊。
对。
但是我就觉得诶，这个演员也姓巴特勒，然后就来参演沙丘，冥冥之中一种巧合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本片里边啊，就是南大扮演的角色叫伊勒郎公主。对，是由非常著名的弗洛伦斯皮尤，他之前我们刚刚看过奥斯卡的知道啊，他参演的奥本海默拿了最佳影片，对吧？就是他在那里边就是扮演了奥本海默的情人，对，包括之前小妇人啊等等都有精彩表演啊。对，然后
我对他比较印象深的就是那时候漫威的黑寡妇，
嗯，
黑寡妇他演
二代嘛，
二代他演黑寡妇的是妹妹是吧？好像是
寡妹，
寡妹，嗯。
就这么一个相当于其实是红房子里的同僚了，对，这么一个角色啊。之后可能理论上我们来说漫威里边应该还有戏份，但是本身的他的演技就很好，就不止于说漫威这样的级别的表演了。对，然后伊勒郎公主呢，其实在小说里边他是一个史官的这么一个角色吧。我就每次小说里边开头每个篇章开头都有一段这个纪史的一段东西，然后都是署名都是伊勒郎公主。
对，但他的故事呢，具体的故事其实是在后面的小说，
对，
二啊三啊里面会讲到。
嗯，
一的话他基本上在小说里面的这个角色跟电影里是一样的，就是以旁观者以史官的这个角度来讲故来讲故事。我顺便提一个算是一个小彩蛋吧，或者说小译文吧，
嗯，
就是 Frank 有一本沙丘小说，他写的比较新了啊，是21世纪写的，是那个老的正传的作者 Frank 荷伯特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续写的嘛，因为沙丘是荷伯特父子两代人写的，然后在他儿子写的 有一本小说叫 Paul of Dune， 就是那个沙丘之保罗里面，我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算溜粉的行为。他就是说在沙丘宇宙里面啊，就有这么一本叫记录保罗的这个故事的书。
哦，
然后在圣战的时候，就保罗上台了以后呢，这本书就是伊德兰公主写的。然后在保罗上台了以后呢，这本书由政府免费放出去，让人民去读，来。就是来这个进行政治宣传和宗教宣传这么一个作用。
保罗谈
这个不说了，不说了。
不要胡说八道，不要胡说八道，回来。没有，就是开个玩笑啊，没有和你生的意思啊。这些用品，对。
然后就很多很多粉丝私下里说，哎，是不是按照 Paul of Dune 这本小说的意思，就是第一本沙丘小说？其实是伊勒朗公主写的
啊，
就是在这个宇宙里面是由伊勒朗公主写的，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伊勒朗公主写的保罗传嘛，
对啊，
第一部就是，对吧？对，然后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叫克里斯托夫沃肯，他在很多的好莱坞里面都扮演黄金配角，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那个把金表塞到屁股里面那个东西，对吧？然后他在里面扮演的是皇帝啊，这个皇帝这个人呢。嗨，在这个里边反正问题很多，我们好好聊。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到沙丘的选角啊非常好，就是真的女神一个接着一个，对吧？送走了 PO， 我们又来了一个叫安雅泰勒乔伊。之前红呢是因为有一部美剧叫后裔骑兵，演了个女骑手啊，就当时非常惊艳，就确实是长得很有特点，在本片里边扮演了这个艾莉亚，保罗的妹妹，在这个妈妈肚子里说腹语的。
在电影里就五秒还是十秒来
着？对，
一回眸一笑。
哎呦，对，因为后来在那个，因为之前就有传说这个艾莉亚是他扮演的嘛，然后后来就是在这个首映礼拜，我还记得，然后、
啊、对、
哎、对，那个艾亚泰勒乔伊穿的是非常的很科幻，然后就出现在了现场。
他好像就是《沙丘二》的各种前面的这种宣传工作，他都出现了。
对、
啊、对。
然后大家就说演什么演艾莉亚，对吧？就是但是里面反正就给了一个回眸，对，非常好，很好看，然后就结束了。对，剩下都是他妈在那自说自话，你认为怎么样？对，我是啊，是这样是这样，对，听你的，对对。然后下一个啊，又是一个女神啊，就是雷亚塞杜啊，这个熟悉文艺片的都知道是艾黛尔的生活，对吧？就是包括在跟这个韦斯安德森啊等著名导演都有长久的合作，这里在里边演了一个叫马哥芬伦啊，里边是色诱这个费德罗萨的这么一个，他有老公吧？
有老公
啊，这个
他跟他老公的故事我现在说，好一会儿说
啊，一会儿说
好。
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对，然后这个主要演员我们就差不多了啊，我们来就是说说这个观感吧，因为第一部录的时候南大也不在，所以我就就整体就聊聊吧。南大看完这个二之后您是怎么一个想法？哎呦，不至于这么差吧。我觉得还行啊，
是是，赶紧，
八点三分呢，老师，
对，上周刚感冒，好，刚感冒，
咳嗽上来，哎呦，
啊，这节目就结束了啊，怎么？
怎么感觉我们在聊星战九啊？一个咳嗽结束了。
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视听感觉呢肯定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当然视听这块我也不懂啊，就是我反正我就觉得到时候孔老师一会儿会讲的特别专业，反正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就觉得实话实说，我读小说的时候没给我这么强的画面感，当然这本身小说也是大部分都是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本来也不多，
是，
但是当然我作为一个粉丝肯定也会去幻想沙丘它到底居然是这么一个跟脱离现实的故事，
对，
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视觉，当然电影最后表现出来肯定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电影真的相当震撼，我就觉得因为我感觉沙丘可能会是一个更古朴更中世纪的感觉，但是没想到我觉得韦导把塑造的其实还挺有现代感的，
我觉得它又不像比方说我们说它是一个中世纪结构的东西，它也没有还原到什么什么全游啊那种东西、
啊、对，
也没有，
对，
到那儿它就把一个他一看他就是现代审美的东西，但他又确实有那种就是中世纪那种庄重的肃穆的感觉也出来了，
是，
我觉得这是特别牛的，我觉得你有哪个画面或者哪个场景你是印象很深，你觉得哇这个东西改得特别牛逼或者他展现得特别厉害的，
其实就是二部里面那个 Hakkonen Crawler， 就是哈柯南的，他的专有名词叫哈柯南爬行机啊，就那个像知识，因为他有本设定书嘛，叫什么 Art and the Soul of the Dune Part 2嘛，就是他背后设定集嘛，然后这本书我也看了嘛，它里面就这玩意儿叫哈柯南爬行机，就是那个像蜘蛛一样的，那个，然后保罗他们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就躲在那玩意儿后面，那个像哈马斯一样打 RPG 那个地方，那台机械我感觉特别特别震撼。我觉得小说里当然也有，但小说里没写这么详细，它就是哈柯南的这个向量采集机嘛，没写这么详细，但是肯定也是也有。但那玩意儿当时我最早读书的时候，我感觉给我的感觉，那玩意儿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沙丘游戏里面的那个一个小小的那个 Harvester 那个采集机的样子，然后在电影里面哇这么震撼，我看着这就感觉特别爽，重工业的感觉就是。
对，因为我第一部的时候就特别对那个什么蜻蜓翅膀的那个飞行器，
扑翼机 ，Ornithopter， 对
扑翼机特别感兴趣。后来包括第一部一个名场面就是沙虫从里面爬出来，把那个整个的采集香料那个东西
吃掉了，
对，就那一块我觉得整个都特别有意思。
哎，您玩过沙丘游戏吗？
没玩过
啊，怪不得。我玩过沙丘游戏呢，这一幕倒不是很震撼，因为在沙丘游戏，尤其是沙丘，俗名叫沙丘三千，正式名字叫什么帝王沙丘之战。然后这个游戏里面，21世纪初的时候出的，里面就游戏里面就已经有这个场景了，就是你在玩控制沙丘上的这些单位的时候，你走着走着，咦，我的单位怎么死了？哎，就是因为接着就是有过场动画，就是沙虫从沙丘里面出来，哇，把你的部队全部吞掉了。
所以第一部
当时我已经震撼过了，这沙虫吞机器我已经震撼过了。
第一部其实是对那个游戏的致敬还原了，你是不是有那种意思在里头呢？
哎，这倒没有，这一幕本身也是小说里面。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整个视觉感受可能是不是跟那个比较像，就窜出来，然后那一下。
啊，对，这个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小说里是就这么写的，然后完了以后，后面的之前我们知道84年和20年也拍过两部沙丘嘛，
对，
也都有这个场景，所以这一幕对我反而。
你见过了？
对，我见过了，我觉得。
对，因为我这次看的时候是在海外看过两遍，然后回上海看了一遍嘛，因为我正好前段时间在澳洲，然后先去了澳大利亚，后来去新西兰，然后我就分别啊在墨尔本和奥克兰的那个 IMAX 电影院里边看了这两部片子，而且我看的是 IMAX GT Laser 版本啊，就是所谓的我们按照就是大家懂 IMAX 的话，它是一代激光，也就是说它能够完整的实现 1.43:1 的这个非常高的屏幕占比，对吧？然后它也是同时是激光的，所以亮度非常好，就可以说你基本上除了胶片版之外它就是顶配了，并且这两个屏幕分别是720平米和537平米啊，在放眼整个全世界 IMAX，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张表，就是它里面有所有 IMAX 屏幕的数据，它在里边应该也是排名前五至少。
嚯，
墨尔本那个基本上720平米，目前为止全世界第一屏幕，对，
厉害。
呵，您这捧着全处腮帮子上，对吧？在那儿看的时候确实很牛逼，就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在一个顶着天的屏幕上看到三个沙虫从上面往下砸的时候，你当时就哇尿了，哦，绝了，牛逼啊！我靠，对，真的是牛逼。然后包括那个里面有很多，比方说所有一些拉远的镜头呈现，比如说保罗·塞迪在那个沙漠的那个什么沙峰上面，然后一个人在下面一个小小的，然后整个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沙漠，对，那一段都很震撼。就是你真的只有要不是胶片版，要不是那个 GT 的 Laser 这两个版本是能够完整的呈现1.43:1的这样的东西，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种就是从头顶着天脚踏着地的那种屏幕给你的震撼。但是因为国内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个影厅能放，然后最熟悉的可能最大的是北京那个电影博物馆了，对，那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像上海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第三遍就是我回到上海之后基本上是在20小时之内我又看了一遍，对，就是看了那个二代激光的，就在华谊大荣城吧，那个只有348平方米，音效呀，整个它没有那个超高频占比之后，它的效果就差很多。
而且我是听说这种，我没你那么多专有名词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就是这种特别高清的这种版本，似乎已经影响到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了，因为据我所知。在你如果真的选一个这种什么 IMAX 特别好的那种版本，那个大屏幕的话，在尤其是在那三个沙虫一下子出来的时候，
对，
你是可以在前景中看到保罗的。
嗯，
就是说当时三虫降临的时候，保罗其实就在前面，在前面引领着他们。但是你如果不选择这种高清的这种厅，你就一般的，像比方说我就是在上海看的很普通的这种二 D 的，
对，你甚至看的不是 IMAX，
是看不到保罗的。就是我当时只知道哦。 弗雷曼人的三个虫过来了，我不知道其实保罗在前面带领着他们。
这个片子大概有三种画幅，一种是常规的就是宽屏嘛，还有一种是就是我们通过二代的或者是普通的数字 MX 版本可以看到的 1.9:1 的，大概你能够在上海看到的最高的高那种画幅，然后还有一种就1.13:1的，那就是全幅的整个的所谓最原始的版本，最满的版本。对，然后因为我看了 GT 版本，我知道对它 1.43:1 的那个画幅其实占比是相当多的，而且是一到这个重要的场景，比方说他们怎么跟哈克南军队打仗啊，包括最后这个保罗和崔迪振臂一呼，然后像密码全是人，那套全是都是用满屏战的，包括三个
战士万岁是吧，
对对，包括三个杀虫这个拔地而起啊，其实都是用了 1.43:1 的那个画幅去呈现的，确实是震撼很多，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是对他的这个实景表现非常满意，真的是就是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吗，就是我那时候看第一遍看的时候，在墨尔本看完之后，我当时就说就是沙丘二是一个给电影院找尊严的电影，对，就是这个我们现在都在聊什么电影不用去电影院看，特别是你看春节档那几部吧，你说有什么
对，沙丘是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的。
对，你看完沙丘二觉得我就这对啊，你这你在家里永远看不了那个效果，
没这感觉。
就首先你这个屏幕大小咱就不说了，这个画幅怎么样，特殊情况你那个音效也比不了，就包括那个哈克南他们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炮那个枪
啊，枪
是那个低频共振的那种，不是那种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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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然后很爽啊，而且那个东西光那个声音你在那个 MX GT 里边看和在二代激光屏看上它的音效又是不一样的，然后觉得哇，这个就真的是给那种最顶级的影院去设计的视听，然后就是这种电影在告诉大家哇，这个电影哦，这个电影哦，还是在电影院的，还是电影还是有用的，就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确实是很多的影迷，包括我就看完之后非常激动，非常激动。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感受，非常大的感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难道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杰迪星的那一块其实很有意思，就是黑白的，
黑白的，
对，就这一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利用了红外摄像嘛，对吧？红外摄像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按照杰迪星来说它其实是没什么太阳的，就是白那个空气污染很严重
啊，对，小说里面这是个工业星球，
对对，然后你用红外星的你只能用红外的方式来去捕捉他们的人，因为很黑，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按照导演的技术说法呢，就是因为红外摄像头去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它会给人的这个肤质有一种那牛奶般的那种感觉，白透明的，然后就会显得这个人很诡异，你知道吗？就不太像一个正常人。
整个哈克南家族都很诡异。
对，就我觉得那一块其实为了这种视觉呈现，他们也选择了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其实之前在那个《侠盗一号》的时候就用过，对，但是后来他们又就是那个摄影指导就跟那个导演说，咱要不试试这个，然后一弄效果非常喜欢就用了。大概这么一个事情啊，还有这么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
好像我是听说他们这么弄，当然我不清楚这个到底是我没有去考证啊。有一个说法就是，好像他们就是想把哈克南给搞成比喻成纳粹一样，就这种黑白的这种邪恶的这种感
觉。我
觉
得都不是纳粹，你想哈克南叫啥？弗拉基米尔，对，因为我知道的这个确切说法呢，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参考了苏联美学的，
对对对，
杰迪星，对吧？就是那种整个黑压压的那种呈现，包括大家统整齐划一的人，对吧？都没有头发。
对，因为在小说原著里面，弗兰克·赫伯特他自己亲自说的，就是说他是。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当时是美苏冷战的高潮嘛，
对，
他就所以他当时要参考一个反派，就是参考苏联，
对，
所以他就用了那个弗拉基米尔。然后他这个姓啊 ，Hakonen 啊，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Hakonen 其实是一个芬兰的人的姓，对，芬兰姓。然后我们我国一直习惯把它翻译成不是说科幻作品啊，就是说普通的一个芬兰人，如果姓 Hakonen 的话，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海尔科宁。对，但是呢。然后据弗兰克·赫伯特他自己说，他当时以为海尔科宁这个姓是苏联人的，就是俄罗斯人的，所以他就把弗拉基米尔·哈克南这么一个东西给全给赋予了这个哈克南家族。对，就他其实就是这个家族就是映射俄国苏联，对吧？
啊，就那个让我想起来这个郭德纲那个列宁评戏啊，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我弄那个叫什么？我们费德罗萨去弄粮食，去弄香料，听到这般时分不仅回还，你说这是咋的了？ 哎，确实整个它那个肃杀感确实是做得非常好的，包括那个就巨大的黑的那种建筑物，因为之前在第一部的时候就没有讲，没有去拍到外景的那几个结晶星的这种样貌，其实这部里边就结合红外的那种，因为红外的话它是不会去收别的颜色的，所以它的纯黑纯白那种状态里边的那种质感确实跟后期再做黑白的质感又不一样，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一些问题，你在红外里边去收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你以为那个衣服是黑色，但收进去不是黑的。
对，
所以他们要去后期要调那个道具，让他们在红外的收色里边也能收成黑的或者白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做了很多调整的，它其实难度蛮高的一个镜头，但是呈现效果确实非常不错，但是你说你从剧情上来讲有没有必要嘛？就咱就另说了，对吧？
对，
符合我们围岛的这个装逼啊，
对对，
就装逼装到死，
我也觉得这个视觉效果太有围岛的风格。
对对，装逼装到死。然后说到装逼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本片让我一直有点吐槽的觉得很帅的东西，就是保罗每次那个走魔，就是每次一开始装逼慢动作，背后黄沙扑鼻，有一个沙虫在那晃悠，对吧？然后保罗在那慢慢走，对吧？这个围巾什么披肩啊的迎风而动。
我觉得不仅小说是伊勒郎公主写的，电影都是伊勒郎公主拍的，就是为了啊，
他是爱保罗的。
这片儿估计就是在沙丘宇宙他们称帝以后放给信众看的，
对，尤其是那个最后就是保罗厄崔迪要准备参加那个两会的时候，不是参加那个大会的时候吧，对吧，然后就范儿特别足，一个人后面一个沙虫在那好像一头龙在那盘的一样，然后就往前走是吧，然后就冲分开人
群，头上盘的啥啥
虫，不配是龙，对，然后分开人听说，哎呀，救世主来了！我的天，就里面其实有几个这样的保罗这样的镜头呢，就是有个逼装得很牛逼。然后还有，我觉得去可以聊一下，是他部分的剪辑还是做得非常好的。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本片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起沙虫嘛，就是保罗起沙虫里边，其实为了呈现出那个沙虫的不一般，就是按照原台词说，请了一个祖师爷级的
祖爷爷级的
这个沙虫嘛，就是个特别大，肉质特别饱满，就类似于可能这样吧。对，然后他为了呈现那个不寻常，其实是反复切保罗的状态，然后观众就是那契尼啊、蒂尔格他们那个表情怎么变化，本来就是啊那个就你弄去啊，别弄那个大点了，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声音一看，那个他们那个沙子开始耸动，然后这帮人脸开始不对了，咦，就他里面这种给那个沙虫的这个出现之前的铺垫，那种紧张感的铺垫，通过演员的表情和镜头的剪切就能把那个情绪给弄出来，其实我们并看不出来那个沙虫有多大，
对，
他通过技巧，通过演员的表演的调动去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这是围岛的特点，就是围岛的特点就是咱能不说话就能不就不说话，咱能够画面解决咱就画面解决，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这个部分也是做的是非常出色，这是我印象当中记忆点比较多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表演这一块，我其实是对本片的女性角色都非常喜欢的、
啊、
对，尤其是那个丽贝卡·福克森和詹大爷的表演、
嗯、
因为丽贝卡·福克森她要从一个慈母然后就转换成一个圣母嘛、
嗯、
然后就会立场上包括情感上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就有变化，然后我们就可以能看到她这个人物从虚弱从不确定，那时候还是俘虏嘛，其实就是、
嗯、对，
然后成为圣母之后他的那个表情变化，跟儿子怎么讲话，跟信众们怎么讲话，那种感觉气质一下子变掉了。然后契尼的话相当于围岛是通过契尼的这个眼睛来去观察保罗，来反映出保罗这个人的这么一个人物的状态的变化，然后契尼其实就赞达亚其实是通过表演去完成的这些东西的。你看他两个人表演是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保罗每次看到赞达亚就是那种花痴眼睛、
啊、对
就是我盯着蓝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你，对吧，倍儿深情，对吧，每次都是这样，就包括最后到最后都是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永远爱你，对吧，然后那契尼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欣喜期待失望很复杂，包括后来选择离开，我觉得那些表演都抓得很准。当然我听到也有些这个观众也就是说就基于过去对赞达亚的看的有点多，对吧，
对，
赞达亚老是皱眉，就
赞姐永远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对，
唯一一次笑容就是看到保罗骑沙虫成功、
嗯、
然后露出了一丝很伪很奇怪的那个笑、嗯、那个笑已经被做成表情包了
不会是你就那种啊。但是我认为他其实把就是契尼的几个复杂的这种变化给演出来了，我觉得这还是处理的非常不错的。这个说到这儿就要提到南大跟我说啊，人特别喜欢84年的选角
啊，对 八四年的沙丘，哎，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一批粉丝是觉得啊，就是八四年那版沙丘，女角色选的非常好。
哦，是吗？
对，男角色一般，女角色选的非常好。八四年的保罗啊，就是谁啊？就是那个凯尔麦克拉克伦
啊、
哦，就谁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可能就是在《神盾局特工》里面女主角郑波女的爸爸。
哦，
就是他是这个保罗，但是这个保罗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凯尔麦克拉克伦大家见过就知道，他是人高马大的一个人，
嗯，
对。但是保罗呢，小说里面的描述，其实他从故事上来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瘦，他小说设定他才15岁，
嗯，
他是一个很瘦弱的人，
对，
对。其实小说也是要凸显出一个瘦弱的人，
嗯，
然后经过训练，经过历练，
嗯，
最后成为了大英雄，是要突出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感觉，然后呢，所以就是让甜茶来演，我们觉得这个是选择是没有问题的。
嗯，
甜茶看起来也是瘦瘦弱弱的，
对
对
对, 对
吧？虽然年龄没有十五岁这么小，但是反正演保罗这个气质是可以的。
对，
然后对八四年男演员我们就觉得一般，
嗯，
然后呢，但是八四年女演员选的非常好，我们八四年被那版被认为是颜狗盛宴，就女演员都特别美，
是
那个杰西卡夫人啊，
对
对啊，还有那个公主啊，
嗯、
都很漂亮。尤其是查尼是谁？查尼是肖恩杨，就是那个《银翼杀手》的女主角。
哦，一开始被测验说你是不是 AI 的那个，
啊、
对吧？
就那个
被那个主角测那个。
对，然后呢，这一版呢，我们觉得这一版我们对 Rebecca 福克森没有意见，那个妈咪演的非常好，
嗯，
对。但是呢，其他女角色就感觉比较平淡吧，就是，反而男角色我们觉得很 OK， 那个甜茶演保罗肯定没问题的，
对，
啊，他爸那也不用说了，对吧？
对
啊，
他爸甚至成为一个名，
对，他爸是我
爹，
是我们这边的星战圈的，是吧？
对对对对，而且他爸就演的跟那个 Paul Dameron 那个气质完全不一样，
啊、对，
演员演的超级好。
对，奥斯卡伊萨克嘛，那这个是
好演员，
好莱坞已经很出名了。
南大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震撼到你的一些画面或者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这两部电影一块说吧，
嗯，
我就觉得这两部电影它至少节奏挺快。
第一部快吗？
应该说它的线是比较单一的，
嗯，
它就是讲保罗的故事，
对，
它不像小说，小说你其实虽然我们小说很精彩啊，
嗯，
但是小说它其实是一段一段的，
嗯，
就是小说它是多线并进，然后几乎每一段就是一条线，
嗯，
不同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你读完以后，它其实当然我们能读出来保罗是主线，但是戏份其实明显是少于电影的，
嗯，
电影就是它至少这个非常紧凑，就是说它就是。顺着保罗的线走，他没有去旁逸斜出讲别的故事。
嗯，
对，这个呢，我觉得怎么说，就很便于观众去理解吧。我是觉得，因为它毕竟是电影嘛，
嗯、
这一点八四版还有二零零零版其实都做的是不太好的，
就比较杂那两
部。对他们可能应该说这两部就是更偏重于小说那种叙事逻辑，
嗯，
它会比较杂，把小说里面的故事就简单的给呈现出来了，
嗯，
没有进行一些。这种片段的这个改动啊什么这个调整啊什么并没有聚焦于一个保罗、
嗯、
所以呢可能会给人感觉一种割裂感，
嗯，
围岛这版没有这个感觉，这是挺好的、
嗯、
很 OK， 就是顺着保罗的线走。
嗯，那说到这儿其实我都特别好奇的是，因为这个部分也是我听到很多人去聊的，就是你有觉得第二部比第一部好看吗？
我作为一个粉丝，尤其是熟悉小说的粉丝，我觉得两版给我的观感是差不多的，就是第二部可能本来小说也是后半部分打戏比较多嘛，
对
对，前半部分是更多铺垫嘛，
嗯，
电影其实也是这么拍的嘛，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并没有就是前后两版电影谁好孰劣，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差不多、
嗯、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就要遇到一个我们今天主要聊的一个重点嘛，因为我们这次聊第二部嘛，第一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理解问题，是因为第一部的故事进展奇慢无比
啊，对，小说也是这样的。
对，我看完第一部的时候，就我们都说嘛，这是一个大预告片，
嗯，
对吧？然后我当时在想，
第二部也是预告片啊，
是啊是、啊。但是第一部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你第一部两个多小时，你才拍到这儿，你后面咋拍啊？我在思考这个事儿，对吧？就
对我们读了解小说的人来说，他第一部其实进度已经差不多，已经是小说的大概。55%-60%了，
就第一部的一半嘛。
对，第一部的
一半，
一半，对，
嗯，
小说也是这个进度。
对，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就啥都没讲，那你就结束了。但是你第一部的时候，这样的好处在于就是你的世界观交代很清楚，然后每一部为什么这么做，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到第二部我看的时候觉得，咦，怎么第二部结束皇帝都给推翻了？对吧？
这个我觉得锅不应该扣在韦导头上。小说就是这样的，《沙丘》这套书啊，它的一个经常被诟病的一个点就是它战争写的是很潦草的。
嗯，
对，它战争特别潦草，就呜。一波一波推一波流就过去了， 你看哈克南家族打败阿特雷迪斯家族也是呜一波流过去就没了。然后那个保罗推翻皇帝也是，最后前面打游击啊、打游击打了两三年，小说里面是两三年啊，电影里面只有八个月吧，不久就得不到，
艾利亚都没出生嘛。
啊，对啊。然后哎，打完了哎就结束了，就都这样。
对，因为我的观感是，小说因为比这个电影里面东西呈现的要多多了，对，之后我们一会儿会聊嘛，然后感觉就是围岛把几个能装逼的东西，把几个重要的情节块给你拎出来，说哎，我知道你们沙雕粉很熟悉剧情的，你们就想让我拍那几个东西你们想看的，对吧，给你拍出来，然后给你串成个故事啊，一般的观众看完之后故事大概能走下来，行，结束了。就是故事细节不是很重要，对吧，这是我看完以后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因为很多我们这个节目就聊的时候，很多人是觉得看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就包括里边的比如说保罗里边有几个比较大的事件嘛，比方最大的问题就是保罗的这个成长，一个所谓的一个流落民间的王子，怎么就在两个半小时里边就把皇帝给冲完了，对吧？包括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可能我觉得我们要重点聊一下的，就是很多人也不太明白，就是保罗为什么会最终成为了他不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子，然后这部电影里边其实是用了一系列的这种技术手段去完成的，但是我看完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不幸福，包括很多的听众也是跟我说其实看的不是很明白，所以我觉得是有必要聊的。从这儿的话就可以去从这个故事的整个的这个走向开去聊，就是我们先要去盘保罗到底经历什么东西。我专门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是做了一张那个思维逻辑图，就是把所有的故事的东西全部给做了一张思维导图的。
孔老师，您的正经工作是产品经理。
对，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下了班还会看到这种东西。我在公司里面是开发，知道吗？整天面对产品经理给我提这种需求。
因为我其实把这个故事整个全盘了一遍，其实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个观众集中在几个不懂上面，对吧？就是首先第一个不懂，就是我们不懂保罗在想什么。这个电影其实讲的是保罗，我从一个不接受命运的人，不接受预言的人，怎么到了一个接受预言的人，他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改变他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可以去聊的。首先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保罗是有一个就是预言的，就这个在这个第一部里边也有，第二部里边重点就反复提，就是我要是成为了这个弗里曼的这个领袖啊，我就要搞圣战了，我就圣灵涂炭了，就全死完了，所以我千万不能搞，对吧？这是一个核心逻辑。
对，这一点跟小说是一样的，小说里面也是他知道肯定会爆发圣战，他就一直在想办法去想办法要去阻止圣战。
就是你看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电影是怎么去帮助保罗去扭转他的想法的呢？首先就是这个外部做了很多的这种储备嘛，比方说杰西卡成为圣母这一段，这个原著里面应该也是
有，原著里面也是有的。
然后杰西卡成为圣母这一段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成为圣母，你对我们就没有用了，对吧？然后那你就必须得接受这个位置，然后你成为圣母之后，无论是从保护自己和你没有他没有出生的女儿，还是从保护自己的儿子的说法，都有必要让他的儿子成为这个精神领袖奎萨英什么哈德拉克。
对对，奎萨兹哈德拉克。
对对对，就必须得这样干。所以他杰西卡这一段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杰西卡上来之后呢，也利用他的这个职权是个身份啊，给制造舆论这个基础。
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们弗雷曼人本来自己那个圣母也快死了嘛，他们确实需要一个新圣母。
对，
而且在小说里面说到他们圣母其实不是只有杰西卡，连查尼都受过圣母的训练。
哦，这样吗？
对，查尼都受过。当然最后肯定是杰西卡上位嘛，因为杰西卡毕竟是贝尼杰瑞特缜密会的成员，他更合适嘛。
母亲的这个转变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东西，而且母亲的这个转变其实也另外一个层面也是树立了一个保罗对立面，就是在特别在早期的阶段，就是母亲跟他说啊，你得喝圣水啊，你喝完之后大家都明白了。
对，小说里没有啊，就是维岛原创。
对，这是一个维岛原创，它是为了去营造一个是母子之间对立面，然后第二个是为了加速保罗的转变，他其实是做了这么一个设计，就是让这个就是杰西卡夫人然后成为了一个助推保罗的这么一个契机。
亲妈真的是亲妈。
对，这是亲妈。对，
亲妈
对，这是其一吧。但是你可以从在店里边这一段我觉得是交代明白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交代明白的东西就是 Stick 这个事情，就是穿凿附会的带路党，对吧？就是每次一个不管这个神迹是真的假的，哦，了不起，
你扫二个一本
啊，他这个太谦虚了。
离骚二改一对
三个事情嘛，一个是那个沙漠求生，对吧？就是说啊，那个他如果他是这个救世主，把他扔到沙漠里，他能活得回来
啊？放心，这段小说里也没有，
也没有，对吧？
没有、啊
哎，对，这个也算是原创，对吧？
啊、对，
然后这个里边，哎，维导做了一个很好玩的设计，就是契尼进来，
对，
哎，我带你走，对吧？
嗯、
而且契尼帮他的逻辑也很扎实，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外来人，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嗯、他是个精神伟大的人，对吧？我得帮着他，对，然后就有既是救人的心态，把人家给从沙漠那边给带了回来，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这关就算过了，然后这个斯蒂尔克说，哇，了不起啊，
李桑二改一
嘛，对吧？了不得，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个大沙虫，这个在这个小说里有解释吗？说他弄了一只最大的，什么有这个玩法吗？
小说里他也是弄了一个最大的
啊、
嗯，但是没说为什么是弄了最大的，
对，
就纯粹就是巧合吧。
嗯，
就是巧合啊，
对啊，结果哎，这个大沙虫对吧，拿成功之后，哇，了，北方的人民们也臣服了，哇，了不得了，对吧？
啊，这小说里没有，小说里没有南弗里曼人没有南北矛盾。
对，就是说到这儿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设定，我觉得正好可以去补的，就是小说里是没有南北的。地不分南北，
对，人不分老幼、
对对对，没有这个所谓北方不信南方信预言的这个说法，但是电影里面为了去增加那个冲突，就是为了增加契尼这个人物的一个合理性吧，因为后来他成为了保罗的对立面的这个合理性吧，很巧妙的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
对，小说里面其实也算是阿拉基斯居民是有对立的，对立的不是弗雷曼人南北、
嗯、
是弗雷曼人和城市居民
啊。
然后按照小说的设定呢，弗雷曼人和城市居民其实是有共同祖先的，
嗯，
而且他们是互相通婚的，所以你可以把他们外人认为他们其实可以是认为同一个民族，
嗯，
但是呢，就是一个住在沙漠里变成弗雷曼人，
嗯，
一个呢住在城市里，他们没有名字就叫城市居民，嗯，对，但是呢，小说里
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
啊，对对对，但是呢，在小说里面，反正基本上城市民是没讲他们什么事儿啊，就是
对，
主要就是讲啊农村户口那些人的事儿，
对，然后这里面其实设定还有一个很有用。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展现一个舆论是如何去影响人的，
对
吧？因为里面杰西卡就在北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我们要逐步的让北方人民也要相信我们，也要吃我们这一套，对吧？本来北方人不吃这一套，对吧？我们也要让你们吃这一套，对吧？然后就开始蛊惑民众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跟他说，大事不好，不是大事好了，对吧？我们的这个天选之人跟那个沙漠之神搞好关系了，对，成功了。然后那个吉祥物说，给他散播出去啊，哎，弗林曼团中央免费送的啊，或 social media 是赶紧水军是吧，键盘侠我忘
了。小说里这里还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其实保罗第一次骑沙虫、
嗯、
他干的并不好，他其实骑上去了
啊、
嗯、但是活干得很糟，还被第二个给骂了一顿，
嗯，
对，一开始保罗骑上去，哎，我多了不起啊，我骑上去了、
哎、
怎么样，第二个我是不是你很好的学生啊什么、
嗯、
然后被第二个臭骂了一顿，你骑个什么玩意儿，你就是骑上去了、
嗯、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啊然后电影里没有，电影里斯蒂尔卡就是他的粉头、
嗯、啊，对对对，
最狂热的粉丝。
哎，这个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哎，我就涉及到一个点啊，就是很多人都在聊说这个。电影里边把怎么骑上沙虫其实是表现得非常的明确了、
啊、对
对吧，你把那个东西诱捕器一打开，然后沙虫过来，你顺着这个沙漠的这个山峰，你就可以往上一等，然后就骑上去了，那在这个但是他就唯独没有说怎么下去的问题
下去小说里面呢其实讲的也比较简略啊，就是、
嗯、
就是滑下去的，
哎呀
当然很简单，你要让下去首先也要让沙虫停下来吧，
哎对，
其实让沙虫停下来还是有几种方法的，一个就是沙虫会累
啊，
它真的会累，对，在小说里面你这个骑高铁不是你这个骑沙虫啊，它其实是要骑很长一段路的，路长到一条沙虫是满足不了的，然后你就要在过程中骑
换沙虫，
哎换沙虫，这条沙虫累了骑不动了，好了，你他就会停在那儿，他就不动了
啊，
那么你就下来，
哎，
再换一条，
嗯，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你如果要急停这条不想换了，你也可以，他骑沙虫的原理就是拿那个钩子把沙虫的这个鳞片给翻开来，
对对对
对，翻开来以后不就沙虫就防止它的这个里面的肉体跟沙子产生摩擦嘛，
对对对，有洁癖嘛，
对那么你很简单， 你把它给合回去不就好了、
嗯、
你不再去勾了、嗯、合回去了，那么沙虫它自然就会想到要往下钻，
对，
它一往下钻离地一近你再一跳就下来了。
对，因为原本起沙虫呢能起就是因为它利用了沙虫，就是不想，就是它一个肉被翻出来之后它不敢往里钻的那种特点、
啊、
只能在表面上爬，对吧、啊、是这么一个事儿。 对，
对，
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沙虫停下来就是因为它那个遇到山就能、
啊、对，遇到山会停。
对，
对，
然后弗里曼人住在山里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嗯、就一停到家了。
哎，你还别说，在2003年不知道2002年出过一款那个动作冒险类的沙丘游戏
啊，
哎，里面第一关就是让你、嗯、第一关你扮演保罗嘛，尤其你扮演保罗、
哎，
然后第一关你就是要躲沙虫，因为当时你还不会骑嘛，
嗯、
你就要躲避沙虫。躲避沙虫的话很简单，你就是躲在沙漠里面这种山里面、
啊、
石头里面啊、
嗯，
你看到沙虫了你就躲过去
啊，
对，沙虫走了你再出来，
哎，
对，就这个，反正就第一关就训练关就跟你玩这个，
对，反正这个设定就给解释明白了，对吧、
嗯？
反正大沙虫是第二件是个斯蒂尔哥，对吧？这个给让就扶保罗的这个事情，然后第三个事儿就是那个穆阿迪布，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逗的，就是按照这个小说里边这个按照这个电影里面的设定啊，应该小说里也一样嘛，穆阿迪布是那个
老鼠，根古鲁鼠，
小那个米老鼠嘛，这个耳朵倍儿大，对吧？就是
kangaroo mouse。
这个保罗在电影里的感觉就是他就觉得这个老鼠挺好的，
嗯，
对，挺牛的，对，然后就是选上，然后那个斯蒂尔哥一看，哦，你选这个名字、
啊、Lisa Argaine。
有什么玩意儿 Lisa Argaine？ 意思就是说你啊，我们你这是选了一个啊有智慧的名字啊，您这主是这个什么这么指航员领航员，对吧？
舞蹈吹小粉红
指北针啊，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引领者呀、啊、这个有这个含义啊，你这一选天选之子啊，一般人学不了这名字啊，对吧？这三件事，一个是沙漠这个有生存挑战很成功，第二个是沙虫很成功，对吧？弄了一个最大的，然后还有这个穆阿迪布这个东西，然后包括很多保罗自己的性格，我打死不承认，然后那个斯蒂尔哥，哇、哦，这个好谦虚、啊，
好谦虚、啊，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人，对吧？整整原因吧，就是让这个啊斯蒂尔哥在这个保罗的这个上位上，其实他这块是也是非常顺畅的就解决了，对吧？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保罗外部替保罗准备好的东西呢，就是那个格尼，对吧？格尼我觉得带来两个点，第一个是核弹，对吧？这个他很
这个小说里没有，哎，这小说里是这样的、
嗯、
提到了，就是保罗母子他们落难以后，
哎，
保罗说了，
嗯，
现在重要的是找到我们家核弹、
啊、
我们家原子弹，好，没了
嗯，
接下来第二次、
嗯、
他就已经有核弹了，
哎呦，
哎，这就中间是怎么找到的没说，
嗯，
对，那第二次保罗就已经说，哎，哥你去拿核弹去，我们要拿核弹炸山、
嗯、啊，哥你说什么核弹？你看这都需要那个家族的人才能打开来的。然后在这里店里面当然是主动安排了格尼这个人物的回来，就是他本来是 Han Solo 嘛，
走私
啊，
对 smuggler
走私犯，对，然后莫名其妙的就碰上了，差点被保罗干掉，然后也说、
啊、这个跟小说一样啊，
这个也是这么遇到的，两个
小说也是这么遇到的啊，不是、
哎、
他小说当时里面就是跟电影一样，他们弗雷曼人是设了个陷阱嘛，
对，
他们本来就是想要抓那些、
嗯
那个偷香料的那些走私犯嘛，结果没想到，咦，怎么抓到个泥了？
对，就反正啊，两个人碰
偌大一个星球，哎，能抓到，能够碰到两个、
嗯、
熟悉的人，
哎，太不容易了、啊，
太不容易，天选之子Lisa Argaine。
哎，这个部分我其实很好奇的是，说到这个格尼嘛，他在里边走私犯。剩下那些人到底是谁啊？
就是走私犯。小说里面是这样的，剩下的人
他们是弗雷曼人吗？还是说
不是，就是外面来的走私犯，就是、
啊、
所以你说星战超沙丘嘛？
哎呀呀，
走私犯本来就是沙丘宇宙里面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职业，
嗯、
对。然后其实，他第一部里面没提，
嗯，
电影第一部里面没提，在小说电影第一部对应的小说里面就已经提到这批走私犯了，
对，
就已经有讲那个走私犯本身就是阿拉基斯这颗星球的一派势力，
嗯，
当时Atreides家族过来的时候，他们还专门请了很多当地的社会名流来吃饭，
嗯、
其中有包括
走私犯，嗯，
对，而且在那个叫什么哈哈克顿家族攻陷城堡的当晚，
嗯。
最早死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走私犯。
哦呦、嗯、
啊，哎，第一部电影里面有没有表现这一幕？好像
没有
是吧？没有，
对，
小说里面是有的。
第一部里面最早死的、嗯、除了卫兵之外就是公爵了，就被射晕过去了。
但是呢，小说里面还提到葛尼下面的人里面除了有走私犯，
嗯，
还有弗雷曼间谍。
哦，
对，小说里面有一个点是电影里面完全改掉的，就是在小说里面反复强调那个不是弗雷曼间谍，而是萨德卡间谍。
嗯，
萨德卡是以隐藏的身份来参与这场整个一次行动的。
嗯，
包括第一次哈寇南来打这个阿特里斯家族，萨德卡也是伪装成哈克南人来打的。
嗯，
电影里面完全公开的，
嗯，
完全就是穿着萨德卡制服，我明着告诉你，就是我萨德卡，就是皇帝，我来杀你。
哎，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电影里面也没有去讲，
嗯，
但是在小说里面是讲到萨德卡伪装成走私犯，暗暗的潜入了葛尼的走私者团队里面来，
嗯，
所以葛尼还要再跟保罗说，我这帮走私的人里面是有萨德卡的，你要小心。
嗯，
对，有这么一段情，然后后来果然萨德卡又一下子亮出身份。跟弗雷曼人打架，结果没打过。
哎，嗨，
没打过。哎，这一幕其实在小说里面就是为了凸显战斗力对比的。
嗯，
萨德卡这么厉害，最后还是没打过弗雷曼人，所以弗雷曼人比萨德卡强。就小说里面其实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一点，为可以说是为最后的胜利做铺垫吧。就是，
嗯，当然这个说回来，就是格尼这个人物在电影里边其实作用很重要，就是核弹当然这个技术打击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从精神上来讲，他其实是提醒了保罗，
对，
就是你是厄崔迪家族的这个公子啊，
嗯，
你是这个厄拉克斯的公爵啊，
嗯，
对吧？就是您于情于理怎么着，您都给上位，对吧？
对，
就怎么替父报仇的时候，替我们报仇的时候，我们都是好兄弟呀，啊，我都活得这么惨，您好歹对吧？你不想当皇帝，我们想当宰相的，对吧？就有点那个意思啊。
哎，我能剧透吗？葛尼后来在第二部里面，他直接成了，
嗯，
他成了
卡拉丹
的恶偶，就是伯爵。
对，就是反正就是啊，就其实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包括那个有因果影响很深，就是保罗后来在那个会议上面就是开大的时候，就特意拿出了那个戒指，这时候厄尼欣慰的眼神，对吧？就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对吧？我觉得这一块厄尼的这一块铺垫也是铺得很好的，就是所谓外部给他的压力，就是你得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重点要聊的东西，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喝圣水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我直到录节目之前都在思考，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没搞明白的。
嗯，
就因为保罗一直是一个，就是因为基本上因为那个 Lady Jessica 就跟他讲说，你得成王啊，你得喝圣水啊，你喝圣水啥都明白了，你就带领我们上前进啊。
对，这是电影原创，小说里他妈没那么亲妈，小说里他妈在带娃，因为他妈有女儿，而且女儿已经生了，小说里他妈主要在带娃。
对，这就给我们观众一个印象，就是喝圣水这件事情意味着保罗妥协，并且意味着保罗是准备要接受他救主这个身份了。
对，
那么保罗，你既然在开头的时候都反复说了，我就不当啊，我跟弗雷曼人并肩作战，我是你的一份子啊，谁我也不想当皇帝啊，对吧？就是你好不要扑到我身上啊，对吧？对吧？就怎么知道他就喝了这个水呢？就这个事情，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一个本片我认为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事儿说得特别明白的。我感觉目前为止，你能从电影的剧情里边能捋出来大概几个理由，对吧？第一个理由就是那个贾米斯，对吧？就这块我也不明白啊，这我得问你
啊，
这个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就问他去了，然后就莫名其妙还真回答是吧？你敢一个敢问一个敢答，问土地公公，
这小说里好像还是没有。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涉及到第一部的。就是第一部里面有个清楚的预象，是保罗认为自己会被贾米斯杀掉，
嗯，
结果后来保罗赢了，
嗯，
是充分说明了预言这事儿不太明白，不太准吧，对吧？然后那为什么？
因为电影里反复不是在强调他预言有好多条路嘛，
啊，
他要选一条，选一条更成功之路嘛，
啊，
对，他可能其中有一条路就是他被贾米斯给干掉了嘛，
嗯，那也成功了嘛，那其实也是一个成功，未尝不是一种成功呢，对吧？这个到最后的，对，这里边就是贾米斯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绝地之灵英灵啊，
对
对吧？就是跟他讲，你得喝呀，你得喝尿啊，你得看得长远啊，对不对？站得高望得远，你才能成功啊，对吧？然后这是一个点，这个在我的看来就有点硬来，
嗯，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剧情杀得这儿，我需要有人替我拿主意，突然一个绝地英灵过来，
过来了，
就得这么干，对吧？
犹大大师是吧？
对，就得这么干呀，对吧？就是这么一个事。关键你要是犹大大师，我也就算了，犹大大师德高望重，对吧？毕竟都是教过他们的，
他是一个手下败将，
对。你这个是算老几吧？你就问他，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问他，对吧？小说里也没讲，对吧？
没讲，
对啊，这事儿就是一个这个不是很明白的问题。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契机，可能就是菲德罗萨的袭击。
嗯，
保罗说我没看见呢，
啊，
我不知道啊，我非常自责，
造成我的预见能力 弱了，
对，我
喝生命之水了，
对，我得整点，对吧，喝点药才行，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所谓的契机。但是我为什么会认为这个契机不是那么的成功呢？是因为保罗跟费德罗萨之间的斗争写的太少了。
对，这个确实我看电影也有这个感觉，
对吧，
小说里费德罗萨并不是个很重要的角色
啊，
对，
我也看出来了，
对，所以说不去把费德罗萨花太多笔墨没有 OK， 但是电影把费德罗萨写的这么重要，
嗯，天选之子之一啊，
对
啊，
但是还给他这么少的戏份，感觉有点儿，
对，就是这块我因为理论上来讲，比方说你如果跟费德罗萨就有很多的直面冲突，有很多的有来有回的，就你赢我输的这种对抗，然后什么保罗之前什么料敌于千里之外怎么让都行，突然一下子我被费德罗萨干得很惨，好没面子，或者我的损失很大，那个时候我说我没办法，我只能磕了，
磕啊，
对吧，但是因为本片里面其实保罗就没输过，
对，
就正儿八经只要两个人打就没输过，人家那个偷袭那事儿真是偷袭，那是没兵的呢，
对，
对吧，就是真是把人家不家给端了，那其实这个所谓的打盖斯队在外面看着呢，其实这个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人既然没有很强的直面冲突的话，那么所谓这次没有预见到他的给的主角的冲击力是不够强的，在电影的呈现上面，那么就会造成主角求助一个非常致命的解决办法的这种情况就显得没有那么有说服力，这是一个剧作上一个我觉得会出的问题，如果这两个人冲突或者斗争足够的激烈，足够的有大量的铺垫的话，我觉得反而这个是可能是合理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本片真正我觉得唯一能成立的理由是契尼之死，保罗啊，想看明白啊，这事儿就是契尼莫名其妙就死了，
死了，
对吧？
到底咋死的？
就是核弹嘛，对吧？就核弹，就核弹我就死了。然后保罗不知道咋回事，对吧？怎么就核弹就死了？就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为了看明白契尼是怎么死的，因为我喜欢这个小姑娘，所以说那我决定要去看一下未来。这个东西就提到了星球大战了
啊，
就是帕德梅，对吧？就是难产而死，对吧？然后就。那个
帕德梅不是难产而死
啊，
啊，对对对，他在预见里面是难，嗯，对，他生产而死，
对吧，就是
对，
对，但实际上不是嘛，
啊，实际上
是自己想死
啊，对
对，就预见里面是难产而死，就是那个 Skywalker 的这个预他的那个看到的这个预言嘛，对，所以说 Skywalker 在这个前传里边就是求助于黑暗面，
啊，
说怎么救帕德梅嘛，因为这个
好了，这回是沙丘超星战了啊，
对，
因为小说里没这段啊，
那里也是皇帝跟他讲
啊，对，
我能够救你的老婆呀，对吧，然后那个 Skywalker 就皈依了，对吧，那这个里边其实就比较像的，就是保罗看到这个事儿以后就说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那个预言也没头没尾的，一个核弹打过来然后就死了，
啊，
然后就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是您是南迁的时候死呢，是没南迁的时候死呢，还是您在北方负隅顽抗死呢，还是你后面哪个战争死的呢，没有啥也没有， 对，
对，
然后这个东西
这倒挺符合小说沙丘里的预言全这味儿，他不告诉你过程，就告诉你个结局，啊，
对，这里边的一个问题是比方说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言，就是说你如果不回南方，对吧，你就这个女的就死在这儿了，我觉得这合理，对吧，那我赶紧就走，因为它的逻辑很清晰，
对
对吧，我只有这个选项，对吧，关键是这个预言不清不楚，它只是一个片段，就然后它就变成你就说以防万一吧，对吧，我就必须得去看看咋回事，当然这个你从保罗自己的内心来讲他也合理，就因为他对未来已经没有任何的掌控力了，所以说遇到这种打草惊蛇我就得回去，可以这么解释，但是我为什么绝对不合理呢，重要的点是保罗的选择其实是电影或者是我甚至认为是沙丘这个作品的核心，
对，
就是我作为一个天选之子，我明明知道这样不对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个很明白很谦卑受到良好教育完全明确自己的悲剧的这个人为什么会直挺挺的选择走向悲剧，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沦丧，对吧，是社会给他的压力等等，这个本来是一个政治上或者社会学上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来在沙丘这个作者也是在努力的通过一整套故事在去聊这个事情，
对，
本来应该是整个故事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抉择，但是他不能用一个虚无缥缈的预言就来去选择这个结果，一个违背自己初衷的甚至整个改变了主角行为逻辑的这么一个事情，这就我觉得就有点过于的牵强了一些，
我这倒要为韦导辩护几句，我因为本来沙丘这部作品他在探讨这些预言啊，还有选择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就是模棱两可的，
嗯，
我们都读过沙丘小说，我相信你也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书他其实并没有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结论，
嗯，
它里面很多探讨都是一会儿 A 一会儿 B， 最后发现哎，居然是 A 和 B 中间，你最后又发现不是 A 和 B 中间，又偏一点 A 偏一点 B， 它都这种感觉，它都是很模糊的。然后所以就是说等于每个人去读，至少是读了这本小说以后是有各自不同的理解的。
嗯，
那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韦导读了这本小说以后他就是这么理解的，他就是认为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电影的叙事不能像小说这么模糊，他总要给出一个更通俗的理由，
嗯，
所以他就只能这么写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导演的理解力问题，或者说水平问题，或者说也许这一段让弗兰克·荷伯特本人来编也许会更好，这我们就不知道，应该说这是导演自己的一个理解。
因为我其实是有期待的，这个东西我的期待是你通过一个无可辩驳的逻辑，
对，
来让保罗必须的去选择命运嘛，就是
所以说沙丘这部小说他们说难拍，难拍就在这里，
嗯，
电影需要逻辑，小说不需要，小说它会给读者各种各样的思考来的，你电影要是也这么玩的话，那你又不是什么小众片，你这个毕竟是大的商业片，你总要相对来说不能过于烧脑。
说到这儿，那么就来问题来了，那么小说里头保罗是怎么喝的水呢？
小说里面保罗喝水是很后面一件事情，甚至于是他在开了两会，不是他开了那个那个大会之后，
代表大会嘛，
开了代表大会之后的事情。他当时就很简单，他就觉得他已经产生抗药性了，他就是他自己在
抗药性，
他在沙丘星，他在阿拉基斯。
可多了，
已经生活了两三年了，
对
呀，这个药磕下去已经没感觉有耐药性了，他都看不到未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偷偷的去喝水，他是偷偷的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的，
就没有人逼他，
没有人逼他，自己一个人去喝的圣水，生命之水。然后喝完生命之水以后，他就昏迷了。
哎，
他自己他后来醒过来，以为自己只昏迷了一两分钟，那后来别人告诉他你昏迷了三个礼拜、
哎，
在这三个礼拜的时候他妈知道他昏迷以后也傻了，他妈不知道这事儿，他妈以为是哈克南家族毒害他，是给他下毒你知道吗，然后在这三个礼拜他妈一直是这感觉。然后当时，对了，这一点也是小说跟电影不一样，小说里面去南方的是查理，因为查理有孩子嘛，然后他妈看到保罗都昏迷了，哈克南家族把他快毒死了，再把查理叫过来，把查尼叫过来以后，是查尼发现的，他不是中毒啊，他喝了生命之水了。
哦，
哎，然后他这时候还对他妈说，那你转化一点那个生命之水，因为他妈不是有转化能力的嘛，你转化一点生命之水，然后有可能喂给保罗吃。当然他妈还没转化呢，这时候保罗醒了，
所以他妈是怎么能转化成尿的呢？细思极恐，反正就能转化啊，
对，就转化了，好了，就结束了
啊！
他喝圣水，小说里面就这么一个，我感觉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过程，重要就在于他醒了。他醒了以后，连他妈都意识到，哎呦，这小子
不对了，
这小子真的是奎萨斯哈德拉克，就是真的是那个姐妹会预言中的那个人。因为按照设定，姐妹会成立亿万多年来，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喝，也不是。生命之水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设定，没有一个男人在吃了毒药以后还能醒过来的。对，因为姐妹会的设定就是女的受过姐妹会的训练以后，这个电影里面也说了，
对，
保罗也说他妈不是受过姐妹会训练嘛，
对，
女的受过姐妹会训练以后，任何毒品喝下去吃下去她都可以在体内解毒，从分子层面解毒，解毒以后就能醒过来，没有一个男的做到过。哎，这小子居然做到了。然后按照姐妹会的预言，就是一个男的如果能做到，他就是奎萨斯哈德了，他就是姐妹会要的这个人。
对，
哎，他妈一看，哟，你还真的是
啊。对，因为店里边就变成了，因为他店里边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所谓的他妈让这个契尼，然后跟他说啊，你可是这个沙漠之
泉 啊，
对
吧？滴滴眼泪，
对，滴把眼泪，他就醒过来了。
这个小说里没有，
就这都没有，对吧？
这个小说里没有，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在电影里面，其实这就是电影版本的预言的一部分嘛，对吧？
所以这个预言，电影原创的一个预言，对吧？
不是，这个预言也是小说有，但是具体的内容小说也没说。我的理解可能就是在电影版本里面加了一个，这个救世主还得喝一下沙漠之泉的眼泪
啊，就喝沙漠之泉这个眼泪是电影里边独有的
啊，对对，独有的。
对，然后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一个，
而且有意思的是，电影里面沙漠之泉是这个查尼他自己的 secret name，就是他自己的秘密的名字。
对，
小说里没有，小说里面有 secret name 的就保罗。
哦，这样子吗？
不是，因为你想， 弗雷曼人为什么要 secret name 啊？弗雷曼人本来就是默默无闻的，
没人在乎他们叫谁，
没人在乎他们叫谁，他干嘛要一个秘密名字呀？
对， 对， 对，
只有保罗他是贵落难王子，他是贵族、
嗯，
他要一个秘密名字，
嗯，
很正常。然后在小说里面，查尼的这个塞哈亚，他的这个秘密名叫塞哈亚嘛，
对、
嗯，保罗给他叫的，
嗯，
其实这一幕挺好玩，有点像什么，哎呀，我的小宝贝儿一样，是这个意思。
啊、
保罗对保罗就是，哎呀，你是我的塞哈亚，就是哎呀、
嗯，
你是我的沙漠之泉，是这样一个感觉。当时就是一个很。轻易的这么一个称呼，
昵称嘛，
对昵称，然后就慢慢就保罗就一直哎塞哈亚，哎塞哈亚，
嗯，
这个查尼就有塞哈亚的名字了。然后在电影里就改成了查尼好像一直有这个名字一样，而且每个弗雷曼人都有个 secret name 一样。
对
对
对，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本来在电影里边其实一直在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保罗这个死而复生呢，到底是做的局呢，还是正儿八经的有这么一个所谓的预言设定呢？就非常有意思了。
对，
因为按照理来说，就是刚刚你说的设定，只有女人有受过训练可以解读嘛。
对。
但是保罗有没有就有没有解读的这个能力，也没交代啊。电影里面也没讲。
电影里没讲。
原著里面也没这设定。
原著的设定就是保罗他真的就是 Quixas Hadlock， 所以他就可以解读。
嗯、
就是姐妹会就在找这样一个人嘛。
嗯、
就姐妹会他们不是育种计划在不断配种嘛。
就原著里边其实就是。保罗其实就证明了有这个能力嘛，他是通过喝了以后才
证明，对
对
对，
有这个能力嘛，
对
对对。但是这里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做局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把那个契尼就说啊，你滴一把眼泪他就醒过来了，然后保罗一醒，然后契尼这里边有一个，对，有一个点就一巴掌，对吧？这个部分。就是一弄出来就大家啊、哦、很可能是做了个局，
对
对，就是他妈就知道这孩子就有这能力，
对，
而且这个能力不是他天生的，是训练的。
对，电影版本就给我这感觉，你看他妈一开始他妈自己喝完就跟他说你也得喝，
对
对，然后看过小说原著的我当时看傻了，
嗯，
这亲妈呀，这玩意儿能喝呀？就是我当然看过小说，我知道是能喝，
对，
但是我站在小说的设定上，在这个时间点，嗯、我儿子我让他喝这玩意儿，我这真的是亲妈呀！
对，
这个
哪怕他真的有机会，那你也不会让他就这么
对呀、啊，
直接来这一下。
是、啊，
然后关键电影也没有说他之前也说过这个训练，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地方。因为我在思考这个，就他为什么就是要喝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给他想了两个理由嘛。就第一个理由就是他也不知道喝完之后有没有事儿，对吧、
啊？
这个电影至少店里没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喝了以后，那我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妈赢了嘛，
对、
啊，对，就说明我就要听我妈的了吧？那我就要成为上帝了嘛？我喝了，如果我没事儿，我必然就是上帝。我一成上帝，这不就是走向了我的那个灭亡的结局了嘛？对吧？就保罗都自个儿知道自己不能成为神嘛，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保罗其实是有充分理由拒绝的。基于我刚刚想的这两个逻辑，所以就造成了我认为。保罗想喝水这件事情就比较成问题，它就不是一个非常扎实的逻辑基础，然后唯一能够去掉的这个事情的东西只能是他对契尼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不确定，
对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点。为什么我要聊那么半天保罗就是想不想喝水呢，是因为保罗喝完水之后这个事儿就已经没谱了、
啊、
就这个故事就已经变得已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对吧，保罗喝完水之后就是直接就是 This is the way、
啊、This is the way、啊、
对，强行唯一解，就是我为什么要成为救世主，我之前死活不同意是因为我的良知，是因为我的道德，或者我说的教育，或者我的想法等等等各种理由，我就不想成，然后我喝完之后我算了一下，对吧，只能这样了。就是人物它不是一个人物转变带着事件，它是事件逼着人物去做了这个决定，而且这个事件又不扎实，所以这让我看的时候就很困惑，就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它里边其实预言的作弊的办法就在于，就是说他把他一个事实上的不唯一解变成了一个强行唯一解，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保罗，对吧，你并不是说要不就我把整个星系全炸了，要不就是我弗雷曼人就死在这儿了，不是的，其实有很多办法，就是那我能不能达到一个程度，说那个皇帝说了弗雷曼人你们就管这事儿了，你只要把香料给供应好了，大家相安无事，对吧，这也是一个办法
啊，对，
对吧，
游戏里就是这样设定的，
对吧，就这是一个办法嘛，对不对，就可以跟皇帝谈嘛，
啊对啊，
对吧，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也可以当皇帝，保罗一开始讲的我当皇帝，这也是电影里边一开始他跟他妈的计划，我就想当皇帝、
小说里开始他没这计划，
没话对吧，
没这计划，
电影里面很早就说了嘛，他跟他妈说、
啊、
我想当皇，我可以当皇帝、
啊、
我联合弗雷曼人，然后
当时他妈就说两句话，我看电影我就惊了两次，一喝圣水， 这玩意儿能喝呀。二，你就要可以什么直通什么皇帝，这么早就想称帝了吗？
对，然后那他妈那个时候还跟大家讲说，你爸这个人不讲究复仇，对吧？那个时候他妈还没有赫舍尔之前还是个人，对吧？还像个妈，对吧？然后就后来这也凸显出他喝完圣水之后成为圣母之后的非人类的那种转变嘛。对，但是。这里边就是其实他有很多种办法，他我可以称我称帝也不代表我就得生灵涂炭了，
对啊，
对吧，就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回旋余地，然后就为什么就一定要变成就是生灵涂炭这个点，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来那个什么通过电影给我们的情节去推理出来的，
对，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 This is the way， 这就是唯一的办法，这就是唯一解，这就是让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问题，让我觉得这个电影就看得很难受的一个点，就是我就是希望通过捋这一遍就跟大家讲明白说这个电影的剧情出了一个什么核心的问题，然后这个当然有很多人去聊，就是说对吧 ？This is the way 这个办法，这个除了这个麦达洛人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有聊嘛？比方说这个奇异博士，对吧？
啊，对，
奇异博士算了半天，
算了半天，
啊、哎 ，This is the way 这也是唯一只有一个办法，对吧？一个手指一指，只有一个办法，对吧？对，然后大亚迷的，但是为什么奇异博士可以，保罗不可以呢？是因为第一，奇异博士没有自我挣扎。
对，
奇异博士没有道德包袱，没有说不想这么做，奇异博士是很冷静的，说我算了个办法，我就走了，我就没有这个前面的前提提要了。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奇异博士的选择不是作品的核心命题，但是保罗的抉择是电影的核心命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把一个人从一个正直善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变成一个暴力的独裁者。那么对我来说，既然它是一个核心母题，那你就不能用无来由的预言或者爱情这个东西来去说服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是说应该有很强性的逻辑或者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让保罗接受这个决定，说我明知道这个是个悲剧，但我只有走下去，只有走一步看一步走下去。我觉得这一半处理的就是很不严肃的。
对，小说里面保罗也是在纠结，他也是不想打圣战，因为他知道圣战一打几百亿人几十亿人就要死亡了，
非我所愿嘛。
对，但是呢保罗他哪怕在小说里面，他哪怕在最后一刻就是在见皇帝的那一刻他都在
想
纠结，他都是认为他还是有办法阻止的。
对，
他是到什么时候发现没办法阻止的呢？就是他当时他跟皇帝说他要控制香料，他要摧毁香料，他摧毁，对，这一点跟电影也不一样，电影里面他摧毁香料的方式是扔核弹，扔核弹。小说里面他想过，小说里面他只是想了一想，但是他真正跟皇帝说的方法不是扔核弹，是，当然这小说我觉得这也挺奇葩的，让他妈多喝点圣水，多转化点圣水以后，把这个圣水撒到香料田上去，
哦呦，
把撒到香料田以后，香料也就废掉了，也就没用了，他是用这种方法。那么他这种方法，他跟皇帝一说以后，他可能只是跟皇帝这么说，但是他发现他这么一说以后，旁边的弗雷曼人都听到了。弗雷曼人听到了以后，弗雷曼人就也知道用这种方法可以摧毁香料。那么这一点跟电影一样，就是谁能摧毁他的人就可以控制他。那么他这句话一说出来以后，他意识到，哎呀，我旁边的弗雷曼人也学会了，那就意味着弗雷曼人也找到了控制香料的方法了。那这个圣战就不得不打了。因为本来可以想各种各样办法阻止弗雷曼人去打圣战嘛，因为主要是弗雷曼人想打圣战。
对，
现在好了，弗雷曼人也知道这个方法了，那好了，那哪怕我死掉，弗雷曼人都有办法控制香料，他控制了香料他就可以控制宇航工会，他控制了宇航工会他就可以往外跑，往外跑他就可以打了。
呵呵，所以就是其实小说里边就是保罗是一直在努力的说找一个办法
去
避免。
对，但是他最后发现，我靠，我把弗雷曼人听到我这么说了，当然他这么对皇帝说出来是自己无意的还是有
意
的，
对对，
这个小说里也没写，因为我说的小说本来就是很模糊的。
对，
但是他居然这么一说，他当时就有这个想法。我的感觉是他可能觉得自己说漏嘴了。就是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嘛，就是你到那个份儿上你没办法了，就逼到那儿了，你只能选这条路。
对，他等于到最后一刻，面对皇帝的时候他还在想怎么样阻止圣战，但是在电影里面没有，电影里面他很早就喝完圣水，喝圣水前我感觉他就已经在想打圣战了。
对，
就是，
对对，就喝完之后直接就是我就完了，就可以了，只有这个办法了，对吧？这个就是让我觉得，你既然如果他的主题母题是威伦纽瓦说的这个反英雄的这个逻辑的话，那我觉得这块就不是很合理。
我再补充一点，小说里面其实还没完，这在小说正传一和正传二之间还有一本他儿子写的 Poem of Doom， 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伊勒郎公主写书那本小说。那本小说里面还提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他哪怕保罗称帝了以后他也没想要打，他 称帝的以后一年他好像只打了20颗星球不到，就基本上都是忠于皇帝那种死硬星球，就是都不到。然后他当时就开了第一次立法会会议 ，Lanzra 的那个 committee， 就是立法会的会议，然后想要跟这些大家族说，你们归附我，就是想劝降嘛，
对，
就你们归附我，因为毕竟现在是我老我是新皇帝了，
对，
我是新董事长了，你们再不跟我混，对吧？然后没想到开会就来了60个家族，
嗯，
来了60个家族不说，其中有一个家族还当着他的面骂他。然后他原话是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已经受够了，银河系10000多年有个皇帝了，
嗯，
你再来一个，我们哪知道你跟之前的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要皇帝了，
嗯，
就是
哦，
都已经这么说了。然后这个家族后来就直接就本来呢还没怎么理保罗，结果保罗一开会，这个家族后面直接发动叛乱了，就直接与你为敌了。
嗯，
然后呢又有很多家族响应，就是说当时银河系这个局势啊，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受够了帝制了，
嗯，
就是可能他们反的都不是保罗，就是反帝制。好了，那么这么一来，那保罗自己那这个胜仗就不得不打了。保罗看起来也不像一个民主人士是吧？我不要帝国了，我建了一个共和国，好像保罗看起来也不像这个人，对吧？
电影里面就变成了就是家族们不听，不听就打呗，
就很
聊都不聊了，
聊都不聊了，
这像话吗？不像话，对吧？这个事儿就有点离谱。
对，我就觉得小说这一点处理比较，它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真正的圣战爆发是要到称帝一年后才是。对。
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还有人会拿这个保罗的这个转变跟那个教父里的 Michael 的转变做对比嘛，但是 Michael 的转变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电影花了多大的篇幅去构建 Michael 这个角色，然后他为什么最终，因为我们要提到是 Michael 首先他虽然是一个受美国教育的大学生，对吧，他是一个美国军人，是一个战斗英雄，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西西里人啊，对吧，对，这个部分他其实是描绘的特别特别的鲜活的，因为他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描写西西里人什么样子，他家族其他人什么样子，花了很多时间去描述当时的情境，为什么必须得 Michael 出马，其实都非常的明确，只有那个决定，然后 Michael 他因为他是西西里人，他也从本身来讲他愿意这么做，所以说达成了这么一个悲剧。但是还是那个问题，沙丘二里边的保罗是没有这么扎实的这个人物动机的，
对，沙丘二，所以就我就感觉太赶，
对，赶了，
太赶
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啊，沙丘二里那个小说里面有几个片段，我名场面你们要看的，对吧？好，把里面摘出来几个你们想看的，给你拼到一块，然后顺便我改几个人物角色，让那个是他的转变快一点，然后混过去拉倒，结束。
这里我还是要给维导辩护几句。
哎呦，
您可能没有看84版
啊，
84版这个特点更足。84版，我当时我几年前写过一版84版的影评，我就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小说的 PPT 版。
哎呦，懂了。
虽然我是因为84版入的坑，
嗯，
但我入坑的原因还是因为它背后的设定啊、风格呀，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但是电影本身来说，它真的就是小说的 PPT。
嗯，
小说有几个场景，它就无脑的给你转成画面
啊。
对，但小说你可以分段分章节这种很突兀的转场没有问题，但是电影它也是这样很突兀的，讲完这里讲那里，讲完那里讲这里，就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小说有啥场景它就给你转成啥场景，84版就这感觉。维导版还稍微好点，我觉得维导版至少一条线就是保罗这一条线，至少前因后果讲清楚了，
嗯，
虽然是赶的。
对，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就会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整个故事线大概分几个段落嘛，一个叫青年大学习，对吧，就是保罗老师学普里曼人这个社会形态，对吧，
孔老师你最近好红啊。
第二个是喝圣水，对吧，就是然后第三个就往后走呢，就是开始这个所谓的跟这个皇帝和赫南打仗这个阶段了，然后这个阶段呢又有无数的槽点可以去聊，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个阶段去聊了，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就是前面说保罗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第二个逻辑就是就保罗是怎么赢的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看得不是很明白，对吧？这个电影里边借助厄尼的出现跟保罗的对话，其实有交代普里曼人的怎么一个整个情况。就厄尼跟他说，问他说：“你有多少人？”保罗说：“我这儿有200，对吧？”然后厄尼都惊了：“哦，200个人，你可以干很多事情。”他说：“啊，200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吗？你知道中国多少人吗？”对吧？我当时就有点愣住了，对吧？这个，然后后面保罗又跟了一句：“南方还有几百万呢。”哦，这怎么那之前的几百万干嘛了？对吧？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感觉好像只有北方这一支军队啊，对吧？就这一军队就200人啊，这个事情就没有很清楚，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费德罗萨到底有多少人，费德罗萨到底有多厉害，这个事儿也没搞明白。因为我们之前可以看到的所有的对决呢，就属于这个游击队，对吧？
对，
就这儿我蹲个炮楼，那儿我扒个火车，
啊、
对吧？对吧？当然我们也能从那个细微处能看到区别，比方说一开始他们可能是搞那个香料这个挖掘机，
对，
对吧？后来开始搞这个什么运输车什么东西，到后来搞仓库 啊越是越搞越大了，倒是蒸蒸日上事业，对吧？这个也没有错。但是两个人其实费德罗萨代表的哈克南和这个保罗代表的这个弗里曼人没有正面冲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双方的实力究竟如何，对吧？保罗看上去也没输过，对吧？费德罗萨上任以后也没输
过，
对吧？这事到底两边的差距多大，电影里没交代。
嗯，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整个大战以保罗轻松取胜为这个结尾，因为他没有交代两边的这个实力问题，所以说保罗赢的没有说服力，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这个皇帝啊，哎呀，这个我们的听众们也反复就说，这个您但凡读过两本二月河就知道啊，这个皇帝啊不能轻身犯险啊，您连这个微服私访都得好好规划规划。好家伙，您这对方冲你挑战，你就来了，想什么来什么，对吧？这事儿就多少有点离谱，对吧？这个里边我就很好奇。首先一个问题是，这个费德罗萨就在这个小说里边，保罗跟费德罗萨的这个对抗有没有过什么很多的描写嘛？就是保罗到底有多强，怎么回事这个？
嗯，小说里面弗雷曼人一千万人，
哎呀，
弗雷曼人一千万，但没有算城市居民。
那
对，只是纯弗雷曼人一千万。然后呢，费德罗萨里面，其实费德罗萨在小说里没什么事，主要还是拉班，主要还是拉班，
主要还是拉班。
然后拉班里面呢，当时小说里面有写的，拉班两三年里面损失多少人，
嗯、
几千人、几万人是有写的、
嗯，
他一直在损失人，
嗯、
然后几千几万，具体数字我忘了，
具体在书对吧？
对，书里面有，书里面会把数字写出来的。
嗯，
什么是这一年死多少人、
嗯，
那年死多少人，死到最后拉班都写信求和了。对，拉班直接向、
嗯，
因为小说设定很清楚，你那个哈克南家族看着很牛逼的样子，其实是最弱的。
嗯、
哈克南是战斗力是最弱的。
对，
阿特雷迪斯、
阿特雷迪斯
比哈克南要强。
嗯，
然后萨德卡比阿特雷迪斯
强是怎么被那么莫名其妙一枪都干掉的？
偷袭，因为萨德卡呀。
啊，
因为萨德卡比阿特雷迪斯强，然后弗雷曼人最强。
嗯，
所以等于就是沙丘在这两三年里面，沙丘星的局势就是最强的在打最弱的。然后呢，哈克南他们强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重型机械，有什么炮啊什么，然后弗雷曼人只能打游击、
嗯、对。
但是尽管如此，哈克南还是被打得压不起头来，损失很多，最后拉班都直接写求和信了
啊，
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就觉得沙丘星的局势实在是那个，因为你这么弱，你影响香料产量了。
对啊，
你影响香料产量呢就动摇国本了，
嗯，
所以皇帝要过来了，
嗯，
而且这时候还有宇航工会的因素。宇航工会呢，这部电影里完全没提，上一部提了，这部没提。宇航工会他们也是在从中作梗，就是污蔑弗雷曼人的打击，
嗯，
对，他们没说是因为哈克南压迫太厉害，然后弗雷曼人反抗，没这么说。他就污蔑弗雷曼人的这个情况以后呢，然后还故意的把这个运费啊，因为他们宇航工会是专门星际运输的嘛。星际快递公司，
对对对，
哎，他们把运费下降，然后各大家族，哎，你运费下降，就跟着皇帝一起来了。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想要支援哈克南，
嗯、
一起把阿拉基斯的局势搞平，
嗯、
就别在阿拉基斯打内战了。
海湾战争
啊，多国部队过来了，
对对对，
是这样一个过程，
稳定油价嘛，
稳定，
对吧？
对，所以这个美国总统不是这个皇帝就过来了，
对，
皇帝就看你到底什么情况，你这里、
嗯、
对，然后皇帝一开始来很好笑，他一开始来，他收到了情报，他知道那个叫什么。穆阿蒂布就是弗雷曼人的这个穆阿蒂布是保罗，
哎，
他当时惊了，
嗯，不是死了吗？
公爵不是一家人全死了吗？
对啊，
你怎么又来了？阿特雷迪斯又来，他怀疑阿特雷迪斯家族和哈克南家族勾结，就是他们假死，对，他们怀疑这两，他当时明着跟哈克南男就说，你们两家是不是勾结起来联合对付我呀？
嗯，
对。然后他发现男爵是真的一问三不知，啥都不知道，他才想啊，不是勾结，
嗯
啊，是这样一个故事。等于当时皇帝也是被蒙在鼓里，他自己就想来看看你这里到底什么，帝国最重要的一个星球啊，打内战打了两三年，香料连年产量下降，到底是个啥情况？他自己要过来，他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就是，
然后顺便还各个大家族呢又跟着一起来。 他们也想来封一杯羹，觉得你哈克南可能镇不住场了，那么我们一起要来帮你，结果没想到最后被保罗一下子
其实原著里边，其实我觉得这么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战略地位很重嘛，
对，
所以说皇帝为了镇场，或者是包括他对那个哈克南是有想法的，
有想法，
对对，所以他过来亲自要。
原著里面各方都有想法，
对
对，皇帝跟哈男爵、男爵、公爵什么全部都有想法，
嗯，
原著里面没好人，就是
各种勾心斗角
啊，各种勾心斗角，
对对，然后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电影里边其实是保罗跟那个皇帝说我要挑战你，对吧？
啊，
然后
原著没有，原著
皇帝来了，哎呀，
原著当时
是条汉子，
原著保罗写的说的很清楚，他是写信给皇帝，
嗯，
但他呢是说皇帝看皇帝接不接受我的条件，当然
求和，
具体什么条件他也没说，他就说。如果皇帝是接受我的条件 OK， 我皇帝我就不管了，
对，
你们弗雷曼人打仗也不要去打萨德卡，
对啊，
不打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们就只打哈克南，
对，
就结束了，
是啊。
然后呢原著里面又说皇帝没接受他的条件，
嗯，
然后皇帝过来了以后还萨德卡过来以后还把城市居民给赶跑，就是啊，觉得有点过于城市化了，
嗯，哎呀
然后就把城市居民赶跑以后呢，因为前面也说了嘛，城市居民和弗雷曼人本来就一家人，
嗯，
那么好，那么就保罗想，哎，你这皇帝不厚道嘛，
嗯，
啊，那么在我再对付你啊，
嗯，
三颗核弹过去，
哎呀，所以这里提的话，原著的整个就是皇帝，第一个是皇帝需要去镇这个场，
镇场，对，
对啊，第二个是皇帝自己作妖，对吧？
对，
就是我不第一不求和，第二我把这个城市人赶过去，变成你的这个左膀右臂了，对吧？
对，
然后这个保罗这一看，那这时候不干，那就不合适了，是吧？不太好意思了，对吧？但是这小店里面就变成了，啊，我就是莫名其妙有这么多人，然后你们谁也打不过我，对吧？就结束了，对。然后这个事儿就因为之前并没有对皇帝这边的人有很强，就是军事实力有多大的描述，就造成了说我们看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就是怎么突然就是保罗就是全宇宙无敌啊，就那种状态，就很奇怪。这个是一个。电影里面没有讲的太明白，
电影里面还有一幕就是费德劳萨过来以后，
嗯，
不是哈克南还一下子翻盘了一下，
对，
打了他们的北面，说什么北面全被我们占领了，
对
对，小说里没这个，我当时一看我也惊了哈克南这么厉害了吗，
嗯，
小说里面哈克南真的两三年就真的被弗雷曼人压着打呀，
对，
这拉班求和信都出来了，嗯，啊，拉班不仅写求和信，他还降低了税收，
嗯，
降低了城市税收，就是，
嗯，那就是谈条件嘛，
对，谈条件，
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就是电影里边也有这个喜剧桥段，就是皇帝说你们知道弗里曼有多少人吗然后那个男爵和这个拉文都不知道，对吧，咱们不知道，
小说里他们知道，
对，
小说里他们是知道，他们只是不知道摩阿蒂布是保罗，
嗯，
这个不知道，就是小说里面是质问他你知道摩阿蒂布是谁吗，
对
对，这个是不知道，
这就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星球上生活了几百万人，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对吧，多少有点离谱，
嗯，
然后皇帝跟他说，哎，我有这个消息啊什么，你们竟然不知道，对吧，顺道就把那个男爵的这个呼吸管给挑了反中的系统给挑了，对吧，就男爵莫名其妙就翻地上了，
啊，翻地上了，
对，就这个就很荒谬，你一个宇宙皇帝不至于，然后包括那个拉班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一点数据都没有嘛，
啊，
我就不信，而且皇帝你御驾亲征，御驾亲征只许胜不许败，这我们都明白，
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说皇帝一定是带着所有的准备来的，就是超规模的兵力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你还别说，小说里面提到啊，电影里面开场不就说，
嗯，
公爵一死，
嗯，
皇帝 say nothing， 什么 my father say nothing，
嗯，
是吧，
对，
什么都没说，在小说里面皇帝一听说公爵死大发雷霆，把全宇宙都骂了一遍，
嗯，
然后那伊德朗公主旁边说她从来没见过她爸生这么大的气，
嗯，
当然不是因为皇帝同情公爵，
嗯，
是因为伊德朗公主说的啊，
嗯，
因为说他们家族不是跟公爵是亲家嘛，
对，
基本上是亲家，所以皇帝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预知能力，
嗯，
皇帝预知到了公爵一死他地位不保，嗯，对，所以他大发雷霆，
但他为什么让他可能去搞他呢
所以这皇帝傻呀
他这样吧，这么离谱吗，这个小说就
这皇帝是不怎么聪明
皇帝 This is the way
在序曲里面，序曲也是一套也是独克出的一套书，然后在粉丝中也是地位挺高的。在序曲里面就说皇帝当时有个想法，要他要人造香料，
哎
他要人造香料，花了20年时间，结果没搞成。
哎呀，科技能力也不行啊。
哎、
对，就是我啊，原来不光电影里边这个皇帝是个傻逼，小说里
小说里也不太聪明。
对，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儿，这个决斗，你对这个决斗这个东西怎么看？
决斗。这决斗，
我挑战你，你就得就跟全游一样嘛，
啊、
对吧？这、
啊、
中世纪骑士精神嘛、
啊，
对吧？就是我挑战皇帝，皇帝你有一个人帮你去打，你就让他打。
这个小说也这样，这个没办法。他们有个叫 Kanly 原则 ，K、
嗯、
K A N A L Y 是个土耳其语，意思就是血仇。Kanly、
嗯、
原则就是用决斗，
嗯，
来解决一些胜负，因为本来就是。
嗯
沙丘嘛，它本来就是封建制度嘛，
嗯，
对，就有一点这种中世纪的这种，还有我们国家春秋战国时候的这种感觉。
对，但是比方说像皇帝这么皇位这么严肃的事情也这么解决掉，是不是着实有点过了？
这个好像小说里没有，小说里没有通过决斗来挑战皇位的这个，
对吧？就在店里面就这么解决的呀，对吧？就费德洛萨，你就是我的骑士，你就上吧，输了我就退位了，对吧？就这么讲。关键是到这份上，你干嘛？没必要就非要保罗有没有必要这么决斗一下？然后保罗说：“这是我的 burden 啊，这是我的这个家族给我的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必须得来这么一下，对吧？跟哈克南决一死战，
这一点我觉得小说跟电影是差不多。
嗯、
小说里面还有更离谱的，
嗯、
小说里面决斗前，他妈跟他说了、
啊，
我觉得这个费德劳萨呀，他是受过姐妹会训练的。
哎、嗯，
如果是我们姐妹会训练出来的斗士，
嗯，
我们会给他植入一个思想钢印。
哎呦，
你只要把这个思想钢印这关键词说出来，
嗯，
你就可以控制他了。
哦，
对，那你就肯定铁定赢了。结果保罗不说，就跟他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当然。在小说里面保罗没那么惨，在电影
保罗为什么要说呢？我
不是在电影里面保罗不是渣男嘛、被扎了两刀，渣男。然后在那个小说里面他没那么惨、
嗯、
但是呢他还是被费德劳塞给压在身下了、
嗯、
就压在身下以后呢，当时保罗不是已经喝过圣水了嘛、
嗯、
他已经脑子里面有 other memory 了，就是有那个其他记忆、
嗯、
就是有祖先记忆了，
对，
你就理解我有其他人格了，
对，
他的其他人格对他说你说呀，然后保罗当时就他自己别的人格对他说你说的时候，他自己嘴巴里说了一句我不说、
嗯、
然后费德劳萨不是把他压住了吗？
对，
保罗说了一句我不说，费德劳萨一愣，哎，这什么情况，我又没跟你说话、
嗯、
你干嘛自己自言自语说一句我不说，然后保罗一看费德劳萨一愣，趁这个机会一下子反杀把他杀死了、
嗯、
是这么一个很阴差阳错很离谱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保罗就是我打死你我也不说打死他在小说里边这个决斗发生在什么情景里边去呢？
一样跟电影一样，也是最后
跟皇位没什么关系吧，
跟皇位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最后一个哈克男人，其实他就是想要对付最后一个哈克男人，
嗯
啊，因为他就是觉得他的主要敌人是哈克男嘛，
嗯，
全部都干掉了以后，那么就剩这一个，我就跟你挑战，跟皇位没啥关系。
行吧，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再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啥啊，就是保罗这个第二部的故事啊，就是保罗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啊，这个我们刚刚讲了。问题有很多，然后保罗这个喝圣水这个事儿，对吧？问题有很多，保罗怎么赢的，皇帝怎么输的，更闹我明白了。这个几个部分其实都没有讲特别好，然后就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呢，其实就是借的这个剧情的梳理呢，就是给大家顺便请南方战士是给大家把跟这个故事相关的原著的部分给大家也顺便科普了一下，就是原著当然有更合理的，也有更离谱的，反正大家一听就一乐就完了，大家具体可以看原著。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一个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环节，叫王老师提问环节。今天王老师不在，我特地跟他说你有什么问题了，我来替你问。王老师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王老师说既然如此的话，就你就提你就说，这就是王老师提问环节。我说行，给你保留下来，对吧？就是王老师每次都是以这个观众的角度就问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我也觉得很合理，就是首先护盾到哪去了，
这不有护盾呢，
我知道有护盾，护盾最后面是那个格尼跟那个拉班打的、
啊、
那个也打得很快、
啊、
就没了，对吧、
啊、
那个也很离谱啊，那个对，就我都不提了、
啊、
对吧，你还说有护盾，那个有区别吗对吧，你第一部里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第一部我觉得拍得好，第一部是在讲设定上面讲的是很仔细的，并且是用的很聪明的办法去讲、
嗯、
比方说第一部里边保罗拿刀碰碰身体
啊，
对，就一下子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性质我们就看明白了嘛，对吧？第二部跟护盾有毛线关系吗？
第二部
弗里曼人没有护盾， 对吧？
弗雷曼人肯定没护盾，
对，
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沙漠里活动。根据小说，哎，这导致电影没把这点说出来。
嗯，
他那个小说讲得很清楚，你护盾在沙漠里面用，
嗯，
这个效果啊，比这个邦邦锤还厉害，
还好用，
会把沙
虫
吸引过来的。
哦，
所以你看那个弗雷曼人就用激光枪了呀。
啊，对对对对，
因为激光枪不能打护盾。
对，
但是你现在没护盾，他就放心的用激光枪了。
哈克南有激光枪吗？
哈克南，
对啊，对，也
对啊，
照用我。
对，他们没有激光，他没有护盾嘛。
嗯，对对。是，但是这里边就是让我觉得你第一部设定白设定了，对吧？你按你第二，而且你
关键是他这部就是有护盾会吸引沙虫，这个第一部有讲吗？电影里第一部有讲吗？我忘了。
嗯，我也不太记得了
啊。
对，反正确实我在看的时候也有点莫名其妙。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既然有互动，你得打出那个有互动的样子吧？但是你也没打出来啊，就是拉班和这个
格尼
的这个斗争就没太看出来怎么回事。第一部里其实，比方说邓肯·艾达和就是最后那个牺牲那个，也能明显看出来互动在起作用。
是是是是，
对，就只有他其实在重点的去在画面上去呈现这个，但是没有这个问题很大。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芬妮夫人那个孩子
啊，
这个小说里面是有交代的。
有芬林的孩子叫女儿嘛，叫玛丽芬林嘛。
哎，
对，玛丽芬林，玛丽芬林呢，后来就电影里没把芬林老公给弄出来。
对
对，小说里面就他们夫妇把这个孩子给也给带大了。
对，
带大了以后呢，就把他训练成了一个刺客。
哦，
对，然后派小家伙大概四五岁还有就五岁的小刺客，让他呢去阿拉基斯了。让他去阿拉基斯以后呢，他跟阿利亚，就跟保罗的妹妹呢成为玩伴了。然后呢，在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他刺客嘛，他想去刺杀保罗，被他妹妹杀死了。
哦哟，
就这么一个故事。
但他在里面也确实是那个费德罗萨的那个女儿，
是费德罗萨长，因为芬林的老公是个阉人，是没有生育能力。因为这个小说里
面，菜胡。嗯，说的。
哎，但他们夫妻很恩爱。
好。
啊，
柏拉图嘛，柏拉图嘛，
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哈克南跟皇帝之间，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电影里边哈克南一下子就被倒了，
倒了，
对，就
完了。后面的故事就没哈克南了。小说也是这样，书迷经常吐槽，就是第一部牛逼哄哄的哈克南，后面没了。
对呀、啊，
就没了。
第一部的哈克南压迫感很强啊，
啊
对吧？视听上来讲，
这一点很符合小说。小说也是，第二后面就没了。
啊，
可能就结束了，绝种了。其实是有的啊，就是后面也是跟阿利亚有关。
啊，对
对，阿利亚他是一个 abomination， 他是电影里面 abomination 是那个老圣母对保罗说的，其实在小说里面是对那个阿利亚说的。然后说他是 abomination， 就是说他是个怪物嘛，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
对，
因为他是个婴儿，他生来只有祖先记忆，就是他的所有意识都是别人的意识，他是没有自己的意识的。然后他这么一个怪人呢，
他不是有个保罗爱你的意识吗？他作为妹妹的话，对，
他是个婴儿，婴儿哪有意识呀、
啊？电影里边其实是有一个，不是保罗跟他妈说，我很爱他什么
啊？对对
对，
对、啊、
对，然后包括电影里边
那
个，
那个、
哎呀，他出来的时候不也是说保罗我爱你？
那个意识你可以理解为是祖先意识
啊，这样子的吗？
对，你可以理解为是他的某一个祖先的意识。
嗯，
他是个婴儿，他没有自己的意识，然后他是个怪胎。然后这个人就是这个阿利亚，他怪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般来说，按照设定，他有祖先意识的话，只能有女性的意识。
嗯，
他就怪到他连男性意识都有。
嗯，
那么他是谁的后代啊？
嗯、
哈克南的后代。
哦，
所以最后阿利亚最后就被男爵夺舍了，就是男爵他最后身体里面男爵的人格占据了他主流以后，所以阿利亚最后就变成了他在第三部里面变成了一个反派，就是因为男爵占据了阿利亚的意识，阿利亚。是当时的帝国的摄政嘛？
对，
他因为当时保罗已经出走了，这我可能剧透了，
瞎了，
眼睛瞎了，
对，
他出走了。那么阿利亚就是摄政，结果摄政本人被男爵夺舍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暴君了。所以最后第三部等于最大的 boss 是阿利亚。
嗯，
这算是哈克南家族
再次出现
的一个，但是他是以阿利亚的形式出现的。
保罗的这个所谓外祖父是哈克南这件事情，在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除了阿利亚附身这个之外，起到别的作用没有？也没起到什么别的作用，
也没起到作用。
对，
当时看第一部觉得这个设定很突兀，
嗯，
非常奇怪。当然也怀疑是达斯维德，我是你爸爸的来源，我是你外公。
因为电影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当保罗知道他自己是哈克南的时候，就说。我要开始像哈克南一样入大家，对吧？我要成为学我的这个外祖父。
对，我们粉丝觉得这里可能是暗示小说里面的阿利亚的结局，因为阿利亚不是最后他成了哈克南。
明白了。
对，但是在小说里面这里是完全没有提、嗯、小说里面这个设定是非常突兀的，
嗯，
我甚至于觉得你把这里删掉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你这一提让我就想起来了，就是往后可能的一个逻辑嘛，就是保罗可能会替代阿丽亚在电影里边
会成为暴君，
成为那个暴君。
对，
然后在电影里边其实做了几个铺垫，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他妹妹跟他说我们家族这个有问题，对吧？
对。
后来他发现我是这个哈克南，然后上位的时候就是开会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一个独裁暴君的本色，
对
吧？这是一个点，又是技术，也是自己本性的一个爆发。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那个皇帝跟他讲的说。你爸呀就是太讲仁义了、
啊、
对吧，所以说你不行，就是说我、嗯、你这样是统治不了别人的，然后保罗可能就听进去了，
对
对吧，就有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就可以聊聊这个问题了，就是第三部咋拍，因为我们知道第三部就肯定会有了，
对，
是米塞亚对吧，你肯定会有了，就是但是
第三部真的会有吗？现在第三部还都只停留在这些主创人员的采访发言中啊。
但是已经项目公布了，而且以目前
韦导下一部电影是与罗默相会啊。
不，但是以目前的票房走向来讲，应该问题不大。
啊、对，我也觉得。
对，
是是是，
因为当时是《沙丘一》，一上映一成功，马上就定档了，说有《沙丘二》了。
对
对，然后《沙丘二》以目前的票房走向来讲，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有《沙丘三》
的
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得聊聊这玩意儿该咋整了。然后我觉得你刚刚正好提到那个点就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因为阿丽亚到后来本来是小说里的反派，全知全能嘛，本来也是全能嘛，对吧？然后也是喝水水长大的嘛，对吧？然后祖先那个跟我讲话嘛，对吧？
啊、
对，这小说里边是那个，因为哈克南的那个人格很强大，就跟那个阿丽亚说，你是不是听祖先唠家常听得头疼？我有办法让他们闭嘴，你信我的，对吧？就是我记得那个原版的里面特别变态，还有那个哈克南跟他同床，
啊、对。那是2020年版的那个，
二零年版
电视剧里面，
电视剧里面那个对吧？
对，
反正就是很奇怪，对吧？那这里边我觉得一个很容易看到的方向就是保罗替代了小说里阿丽亚的角色，就成为一个就人性大变。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你如果保罗替代阿丽亚，那安亚这个角色干嘛呢？
嗯、
他现在公布有安亚，那你到第二部里面、嗯、这个阿丽亚总归要出生吧？
可能就客串吧，
对吧？
或者是几十年吧，就是那个什么，就或者是那个安亚被附身了。然后保罗本来人还可以，对吧？然后安雅引导他说：“哥哥，对吧？我认为应该怎么怎么搞，对吧？”对，就保罗说：“啊，我信你的，对吧？就是你当年给我们在你妈肚子的时候给我出多少好主意，就是安雅和、这个
，We can rule this galaxy as brother and sister 了。”
哎，对，天行者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向。然后切尼所代表的就是。独立的弗里曼人，然后就举起一只一旗，对吧？然后把保罗干掉，因为在那个
小说里面，最后是母女内战
啊、
嗯，就是阿丽亚背后也有支持他的弗里曼人，
嗯，
然后杰西卡保罗当时已经下台了嘛，
对，
然后杰西卡背后有支持他的弗里曼人，是母女内战，
嗯
啊，那这么看来，第三部电影是变成。要不兄妹内战
就是家暴吧，
家暴又变星战了是吧？
就家暴吧，就是那个我，因为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细节我们之前没有提的，就是那个蓝头巾嘛。
嗯，
对，就是因为按照弗里曼人的这个设定，你头上绑了蓝头巾，说明你有心爱之人嘛。
对。
那么在这个电影里头，最后这个切尼把这个头巾一摘，
对
吧？就上战场的了，
嗯，
对吧？绑在那个胳膊上，就说明他对保罗的感情就没有了嘛。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按照现在好莱坞的整个的世界的舆论大潮，
啊、
对吧？我们要讲究这个独立女性，
对对 对, 对，
这个追求真理嘛，
嗯、
不畏强权嘛，打败父权嘛，
对
对不对？你保罗作为天选之子，你就是父权代表嘛，对吧？啊，对我觉得我上来，我作为一个觉醒的独立女性，我上来把你干掉，我觉得也合理啊，
啊，
对吧？这我觉得。第三部就应该这么拍，对吧？你既然都已经提前把那个哈克南，就保罗这个所谓入的这个暴君的这个形象都给点出来铺垫了，我觉得第三部应该照这个方向去做了。对，就是南大有什么想在第三部放的东西吗？
哎，第三部不说点我的故事吗？
哎，
伊勒郎不应该戏份应该更多一点吗？在原著小说里，
嗯，
伊勒郎公主在第二、第三部那可是好、
嗯、
好妈妈，喜当妈
啊、
嗯。对，因为那个叫什么？切尼杀了难产死了，
对，
生下一对双胞胎。
嗯，
哎，我们在讲星战是吗？
雷亚和 Luke，
新赛季双胞胎以后，伊德郎是很喜欢这对双胞胎的，
嗯
啊，然后就很照顾他，
对
对，这个是小说里面是有明确提到的，
嗯，对，小说里边是那个公主还是很喜欢保罗的，
对
对吧？但是保罗就不碰他嘛，
不碰他
了，
对，
就是名义上的夫妻，
对，这电小说讲的很明确嘛，小说第二部就最后就是说的很明确，我不会碰你，
嗯，
我娶你只是为了
政治联姻，
对，政治联姻为了让取得皇位合法化嘛，
嗯，
我爱的还是查理嘛。
对
对，然后这部保罗变渣男了，这话没说。
嗯，保罗就、
啊、
你我只要我活着，我就爱你一天，对吧？转头就是我要跟你结婚。
对
啊，这个这虽然说保罗也很坦诚啊，也很坦诚啊，
所以费德劳萨就渣男，
对，费德劳萨还有一句就是说啊，那是你的宠物，
宠物，对。
然后这个也刺激到了千妮嘛。除了他那个公主的事儿，你还有别的吗？会演到什么保罗什么瞎眼睛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应该演不着。
我不知道呀，但我觉得这个能演出来还挺震撼的。
嗯，
甜茶这么帅气的脸上是两个洞。
哎，好
啊，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韦导拍故事的这个节奏啊，第三部不可能涉及到什么雷托二世了吧？
关键是问题不在这儿，我是觉得第三部难拍，是因为第三部你要改编，你总归要改编，
嗯，
沙丘二吧，沙丘救世主吧，
对。
但沙丘救世主他没有像第一部有这么多大场面给你拍呀，
啊，
沙丘救世主他其实是一部政治阴谋论的这种小说，都是他们这帮什么叛乱。对吧，然后叛乱完了以后，然后什么派了一个这种什么面舞者 face dancer,
嗯，
就是来到他身边怎么样，反正就是讲没有大战的这种场面，没有战斗场面，所以就是其实挺难拍的，除非他就是把第三本小说也引进来，讲莱托二世变虫之前的故事。
哦，
这个倒是可以，第三部还是有一点大战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弗雷曼人内战嘛，
嗯，
对吧，这个还是可以拍一点大战，否则的话你光拍第二本我觉得效果不太好啊。
那就是结合嘛，弗里曼内战加上那个切尼和保罗的这个东西，
再加上他们的叛乱。
对对对，我觉得就切尼就一批弗里曼人嘛，北方弗里曼人，
嗯，
然后保罗南方弗里曼
人，
对吧？然后两边就这么打一架，
嗯，
也可以嘛，
也可以吧？
对，也可以嘛，就要不就这样吧，对吧？那之后其实可以去聊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后面怎么回事了？可以去聊一下吗？小说里头
啊，
嗯，
我想说啊，其实我自己读小说的感觉啊，
嗯，
第一本当然是最好的，
对，
后面二三四五六真的是越读越感觉。不行
啊，
就一方面是读的观感读感比较差，
嗯，
另一方面我感觉要想拍电影比第一本的改编难度更大，
对对对
对，所以本世纪初2000版和2003版沙丘和沙丘之子的电视剧能拍出来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嗯，
对，但他那个电视剧嘛，保罗后面干了啥呢，他后来就首先就打圣战，
嗯，
打完圣战以后他就开始当皇帝，
嗯，
结果又发生了叛乱，
对，
发生叛乱以后叛军直接在沙丘爆了颗原子弹，
嗯
爆了颗原子弹以后呢，把他眼睛给弄瞎掉了。
嗯，
对，然后按照弗雷曼人的传统，他要走进沙丘，他就不能够再当皇帝了。
对，嗯，
这是弗雷曼人的传统。那么保罗他的统治根基是弗雷曼人。
嗯，
他不能说我当了皇帝了，我就不听弗雷曼人的，不行。那他还是按照弗雷曼人的这个传统，他就走进沙丘了，然后把皇位让给了他的妹妹阿利亚。
嗯，
然后没想到阿利亚呢，又开始成为暴君了。
嗯，
成为暴君以后呢，然后又跟保罗的两个子女，就是反正他查尼已经死了嘛，
对，
莱托二世和贾尼玛，
嗯，
两个人产生冲突啊。当然这过程中阿利亚还和杰西卡打了一场内战，然后最后是莱托二世把阿利亚给逼死了，
嗯，
但是在逼死之前保罗当时已经变成功了一个原文是 preach 还是什么，就是原文变成了一个像预言家一样，
嗯，
像祭司一样的一个人，就是在沙漠里面像神棍
布道者那种，
对，布道者像神棍一样的，然后在那边控诉阿利亚的暴行，
嗯，
啊，然后最后一刻支持阿利亚的一个弗雷曼人把保罗给
捅死了，
捅死了。
嗯，
对，是这样。
保罗本来
是
我要上访的，
啊，上访结果被，
然后一个书记把他弄死了，就行了，不说啊。
所以就是保罗最后的故事是很凄惨的。
嗯，
对，
我明白这个意思。这里边就说到一个沙丘这个故事想说的事儿嘛。其实沙丘我看下来，对吧？就是就讲的就是反英雄叙事，对吧？就是 所谓的天选之子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认为的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领袖这件事情是过于天真的。
对
对啊，这是一个
所谓的天选之子其实是别人设计出来的。
对，它里面其实重点提到了，就所有的预言就是几个世纪之前人家姐妹会已经弄好的。
对
对吧，就是姐妹会为了控制星际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去设计，所以连那个这个保罗的身世啊也好，然后保罗身世除了这个基因配种
对
吧，要去做对吧，
对，
还得搞舆论对吧，就是保罗得他得出生的时候我们这个舆论都准备好啊对吧，就得告诉他弗里曼人说里面所有的第二个深信不疑的东西全是设计
过的，全是设计过的。
他其实去做了很多这样的，对啊，甭管你是什么天才政治家什么伟大领袖是吧，人民大救星，三岁能开枪，七岁开飞机，什么最年轻绝地大师等等，保罗的悲剧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太靠谱的。
对
啊，就算你是一个至真至善的人，全知全能的人，在绝对权力的感召下，在数量庞大并且狂热的拥趸支持下，在高处不胜寒的恐惧感笼罩当中，你仍然很难摆脱权力对你的诅咒，保持初心，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一聊的一点，就是中世纪的这个设计，因为它这个设计是基于刚刚南大其实介绍了巴特勒圣战，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对 AI 胜利之后，我们不能创造跟人类类似思考能力的机器，完了以后就是自动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文明退化了嘛，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分封制的结构。就很多人就在说啊，
它其实也不是退化，怎么说呢？就是它当时巴特勒圣战打完以后，摆在人类面前其实是三条路，
对，
一条是宗教集权，
嗯。
彻底的狂热，彻底的不用任何机器，信仰那个神，甚至于生病，生了病不吃药，啊，拜只要烧香拜佛我就可以把病，是这样一条路，另一条路呢是大资本垄断，对，那个也是草菅人命的这种大公司，啊，然后反正也是不管不顾，只管利润，也不管人民死活，
对，
是这样一条路。然后等于一条是宗，一条等于就是回归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一条是回归大资本的垄断，夹在中间的才是帝国皇室，然后当时帝国成立初期是这样一个态势，最后呢就是这个皇室想办法让邪教和大公司两边去打，最后他坐收渔翁之利，把两边全部都灭掉以后，宗教那边是灭掉了，大公司那边就变成了后来的
宇
航工会了，对，然后那么他就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就是封建道路，对，就他既不资本主义又不那个宗教集权，就选择一条平稳的封建道路，这样选择出来的就是
封建。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有点那个什么欧洲历史的那种新教之后的那套玩法。
沙丘这个封建呢跟我们地球传统封建是不一样的，它一方面它只有在政治有皇帝有共和脖子男这一套东西，但其实它经济上它有另外有一个公司叫 CHOM， 就是 CHOAM CHOM 公司，这家公司
重公司
哎，好，对，这家公司是控制着整个帝国的经济，然后皇帝也只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之一，而不是首席董事，首席董事另外有一个人，叫反正在保罗那个时代叫玛丽娜，玛丽娜阿鲁，就是这个人是等于是控制了帝国的经济，皇帝只是控制了帝国的政治，然后这还没完，然后整个帝国的交通运输又是被宇航工会控制的，但是宇航工会其实除了控制交通运输以外还控制了整个帝国的银行业，就是金融业也是被，当然小说没有详说帝国的铸币权是不是在皇帝手里还是在宇航工会手里，就好像没详说，但我怀疑金融业都控制在宇航工会手里，我猜啊，很有可能宇航工会就是整个帝国的中央银行，铸币权是在他们手里的，不是在皇帝手里，所以他只有在政治层面管理层面是一套封建体制，后面的经济层面还是基本上偏向于资本主义这套公司垄断啊，还有什么金融垄断这样一条路的。
因为资本主义其实跟帝制并不冲突，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现在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嘛，
对，
英国的君主立宪的转变就是在于大资本家们觉得我的权力受到了威胁，
对，
然后就干脆就是说我跟你谈个条件吧，要不你也别掌权了，你就弄个首相出来，对吧，然后我们这个资产阶级开始当议员当议长，然后来帮你管理国家，你皇帝就不要有事权了。
对，
其实这个
国外有粉丝分析，他觉得这个 CHOM 公司就很像东印度公司，
对，
只不过就是东印度公司当时其实虽然很庞大，但它并没有庞大到控制整个英国的经济，
对对，
然后这家 CHOM 公司是直接把它整个帝国经济给控制住了。
就会有很多人质疑说啊，你太空歌剧又来这套，对吧，明明
对
高科技你还整这么落后的这个机制，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赫伯特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思，是因为 当没有科技之后，没有导航，没有网络，没有乱七八糟的
东西，对，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的管理能力其实落后了。
对，
中央集权制相比于封建制度是一个更进步的制度呢，是因为中央集权制建立在一个非常完善的沟通机制上的，就是你得，你作为一个中央，你得直接要管理对方的话，你是要有一个很通畅的信息的。
对，你有，你至少有电话电报。
对
对，
你秦始皇当年怎么干的？秦始皇修道路，修路，
啊、对
对吧？这那个书同文，车同者，
对
对吧？我才能搞中央集权的。
对，
就像之前一样，六国各个自己的文字，然后互相道路不通的，他是搞不了中央集权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那个周王朝的办法就是。搞封封嘛，就我管不了这么多人，我们虽然我是皇帝，我是王，但是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们就是大家自己明白了，对吧？都是打天下的兄弟，你一块地，我一块地，相安无事。你只要认我这个大哥，你只要定期交钱，你只要出那个典礼的时候，你出来过来撑个场子就 OK。
对，
这个事情就剩下事你们自个管自个儿就完了。其实当时为什么封封制，是因为。管理能力没有到位嘛，其实才造成了这个结果。那其实沙丘里边这个设定也是的，就
是这样。对，
我没有这个星际旅行的这种自由了，然后我没有互联网去管理，
对，
我没有机器。
沙丘甚至于连星球大战里面常见的星际即时通信没有，
都没有了。对，
他你要通即时通信、
嗯，
自己人肉送信，
对，
乘宇航工会的飞船到另一颗星球去，信给你。他都是这样的，
第一部里面有啊，不是下指令让那个推进、
啊、
对吧，派头比皇帝自己派头都大、
啊、对
这也是一个槽点我觉得。对，但是为什么我这样提这个事儿，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西方英国的殖民地政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在当时的大英帝国凭什么能够在没有那种即时通信情况下能够管这么多地盘，能有那么多这种所谓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套礼仪系统。
对，
就跟那个我们叫周公为什么那么强，是因为周公制定的礼仪，这套礼仪是维护了周王朝的这个统治的根基的，就是大家都认同这套规则，然后就都 OK 就能撑下去。像英国当时的殖民地也是的，我女王一个诏书过去，那个船上面花好几个月到你那儿，告诉你你被免职了，你就得走，你就得认。
对，
就大家都认这个逻辑，然后他这个东西才能够有这个运转的机制在哪儿。其实我觉得作者其实是在写的时候是有参考这一套逻辑的。
对呀、
啊，是很符合现实的。
大英帝国，我们说是说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它其实。你可以看它一块一块殖民地，
嗯，
也是一种封建、嗯，
管不了的呀。就这套所谓的中世纪的封建体系，在这个小说里边是合理的，
合理的，对，
并且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就是有现实的例子在那儿。你周王朝也好，你这个大英帝国的这殖民地制度也好，其实都有。到现在，这个我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包括就都会说，就是当地的。白人嘛，就还是对英国女王是有很高的崇敬的、
嗯、
这就是长期的驯化，
对，
这就是这种制度的一种礼仪的驯化，就是我对你皇室表示尊重，不管再远天高皇帝远我也对你尊重，
对，
就是英国人特别擅长的一道东西，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意思的。
插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
嗯、哎，您说
就是在知乎上，其实我一个朋友在知乎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沙丘里面还是这个封建制度、
嗯、对，
它里面写的沙丘神帝就是第四本小说里面的一些只字片语、
哎、雷托二世，
对，其实根据和伯特自己的思想、
嗯、
他就认为人类社会本质上一直都发展到今天、
嗯、
我管你什么东西，什么公司啊、
嗯、
什么哈利法呀，还有我们知道的那个 啊对，都是封建制度、
嗯、
都是人身依附制度，你只要人有等级制，只要有血缘的继承关系、
嗯、
你跟当年的封建那些土地继承有什么区别、嗯、
明白你意思。
对，和伯特他持这样一个观点，
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雷皇二世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保罗其实终其一生一直在逃避他的责任，就是他一直希望的是，就是因为他也没办法，他也管不了，他就知道他上台，他这样英明神武的大家族血脉，对吧？正直英武的人上来，照样这个帝国得完蛋，对吧？然后结果他儿子上来，对吧？搞了一个黄金通道，对吧？就是
对金光大道 Golden Pass。
对，就我非常好奇，就是保罗在这儿的作者给他设定，他不管了。
对，
那么保罗之后总得有人上位，
嗯、
那么他是怎么管的？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作者的这个想法
了，对，所以我就说真的这个沙丘里面的人民真是惨啊、
嗯、
你推翻了克林顿王朝，迎来了阿特雷蒂斯家族，这个家族真的是把帝国管成了个什么样子，来那保罗打了胜战死这么多人，
对， 对，
走了，阿利亚又是个暴君，
对，
继续打内战，跟他妈打内战、
嗯、
打完下台，莱托二世上台、
嗯、
直接把整个帝国的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给压到真中世纪、
嗯、
那不再是那个星际水平，真中世纪。他怎么干，他就当时首先第一条，整个帝国不是以香料为系嘛、
嗯、
他就把沙虫全部杀死，全帝国就他一条沙虫 跟沙虫合体了嘛，
对对对，
他的寿命有3500年，
跟那个什么沙虫的一个
沙虫的那个幼体叫沙龟嘛， sand trout、
嗯、
然后 sand trout 就附在他的身上、
哎、
然后跟他的皮肉组织什么都给联系起来、
哎、呀
对，当然代价就是他连那个功能都没有
啊，没有新功能，
没有新功能，对，但是他就获得了无限长的寿命，
那就不需要了。
然后他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一条沙虫，
嗯，
他拉的粑粑就是香料，
哎，就是全宇宙只能用我拉的屎，
对，全宇宙只能用他拉的屎，其他虫全部杀死，
嗯，
然后就靠他这点屎维系了宇宙有限的一个联系，
嗯，
宇航工会的香料配额降到最低，
嗯，
就他自己那点屎给宇航工会去用，
嗯，
对。然后就导致整个帝国一下子就完全凋敝，大城市全部消失，
嗯、哦，
整个帝国的人都生活在小村镇里面，
嗯，
真的就是回归中世纪那种生活。但是在这个状态下呢，又非常的和平，因为它是完全高压统治，
嗯，
整个帝国等于就享受了3500年的叫莱托和平，
社会稳定了，
就社会稳定了，对，虽然是人民过得非常低的这种生活水平。
嗯、
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同时又做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伊克斯让那个沙丘里面就是懂机械科技的一个星球、
嗯、
让他们去发明导航仪，
还是要用科学了，
对、
嗯、
让他们去，这样就可以摆脱香料了、
嗯、
然后另一方面又让特雷拉克斯是整个帝国里面更懂生物科学的 那群人去发明人造香料、
哦、
把香料价格变得更低，就人造香料的产量是原来香料的10亿倍、
嗯、
对，就做这两件事情以后，它等于香料一下子变得不值钱了嘛，
对，
那人人都可以用，然后同另一方面香料最大的作用又被机器给代替了嘛，
嗯，
它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逐渐让整个人类社会对香料的依赖度啊变得很低了、
哦、
然后呢他还自己干什么事呢，他就培养出了一个人是你预知幻象不到的，
嗯，
就是沙丘的设定是你有预知力是跟你的基因有关的，
对
对，那么他培养出来的这个人，你的这个预知能力是感受不到这个人的、
嗯、
那么这个人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不知道，然后最后这个人把他杀死了，把莱托二世给杀死、
嗯、
莱托二世那么他既然不知道他就死了吧，死了以后整个帝国等于就触底反弹、嗯、就被他压制了3500年以后人类再次反弹出来，
拨乱反正了
关键时候的战略性咳嗽
对，就是
然后一下子触底反弹以后，人类就开始对外扩张，
嗯
啊，整个人类就不再局限于帝国那么几颗星球了，开始不断的对外扩张，这就是金光大道、
嗯、
金光大道等于就是给人类提供无限可能，让人类在扩张的过程中给人类提供无限可能，这是莱托做的事情，但是代价就是人类真的过了3500年苦日子，
嗯，他是通过去所谓的保持社会稳定，就是因为战争的核心逻辑就是不稳定嘛，就是之前内战打了那么多，圣战那么多人，然后我们能不能有个人上来就把这个战争给停止掉，然后雷托说我来了，对吧、
啊、
对对，就是把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控制到只有我手里，那就打不起来了呗，
对啊
对啊，然后把你们的欲望全部降到最低，那就没什么可镇定了，互相打不起来，
对
对吧，这就啊你我就成功了，对吧，然后完了以后我在想办法说构建经济基础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吧？对吧？又要重新引进这个科学，对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对啊，科教兴国嘛，对吧？然后就准备好以后，我一死，然后你们就来吧啊，是可以搞了。阶段有不同的人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对，
你好像讲了一段我们经历过的历史，
别胡说，别胡说，瞎闹什么瞎闹？对，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问题，因为之前巴特勒圣战的发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机器太强了嘛。
对，
那么你这又回去又不行，还是得机器，对吧？
而且机器，
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涉及到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科学的力量是能够打破宗教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集权统治的。
对，
就是当首先资源很充分，
对，
然后
你下了都不值钱了，那
对，资源充分没就没有神，就没有掌握资源的人了嘛，就没有所谓的造神了嘛，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科学出来之后我们不依赖这个东西了，你就所谓的集权制也没有意义了，
对
吧，对，然后这种科学的进步带动经济的进步带动社会进步是能够去让社会进步去摆脱集权的，这也是一个作者经过思考以后去得到了这么一个走向，对吧，
对，
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后来照这个东西逻辑的话，那应该是机器是不是就会又有机会又要重新翻身做主人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小荷伯特了，他老荷伯特写到第六部、
嗯、
他正准备写下去呢，他已经把 机器人都最后一部可能就是大家读过的话应该知道他最后出来了反正就出现两个神秘的角色，
嗯，
那两个人他老何伯特写到这儿他去世了，
嗯，
没写下去，那么后来小何伯特就告诉我们那两个神秘的人其实就是当年巴特的圣战时候思维机器的两个主要角色，
哦，
一个叫全能者，
嗯，
一个叫伊拉斯莫，就是他们俩，然后他俩
是机器人还是人，
他也不是机器人，他就是人工智能，
嗯，
对，然后就是纯 AI， 然后他们呢就是一直活着，
嗯，
一直活着以后就蛰伏了这么1.6万年，
然后活，
对对，然后那么
有没有人给他断电什么的，
哎呀，资源丰富嘛，
嗯，
然后这两个人工智能当时他们那些金光大道走了以后，不是在5-6部的时候，
嗯，
不是有人陆陆续续回来嘛，读过小说人都知道有什么尊母回来了，
嗯，
那尊母为啥回来呢，就是因为碰到了更大的威胁，
哦，
对，那么这是什么威胁呢，就是机器人，
嗯，
就是思维机器又回来了，
对，
那么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最后就是思维机器分两波啊，
嗯，
全能者和伊拉斯莫是不一样的，
嗯，
全能者是一个真的独裁者，独裁机器人，他是完全彻底理性的一个机器，就是机器 AI，
嗯，
他对人类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雷托三世
他对人类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嗯，那么最后打败他的谁是谁呢，我感觉我剧透的真的有点多啊，
嗯，
你们这期节目
没事，电影拍不了，相信我，电影拍不了这玩意儿，拍了也过不了审
就是宇航工会的创始人，宇航工会的创始人叫努尔玛森瓦，
嗯，
他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科学家，
哎，
他自己发明了很多东西，包括折叠飞船，空间折叠飞船是他发明的，
嗯，
激光打后盾发现核爆也是他发现的，
哎呦，
对，就这很牛逼的一个科学家，他后来变成什么了呢，
嗯，
他变成了一个纯能量体，
嗯，
对，等于就是他意识，当然他也是靠香料维系的，
嗯，
他变成了一个纯能量体，可以在宇宙空间中任意穿梭，
嗯，
还能进入别的宇宙，
嗯，
啊，就有
奥比王，
然后就被他就把那个全能者给杀死了，
嗯，
杀死的方式是把他带到了另一个宇宙去，把他给弄掉了，
啊，
对，就靠他与导航工会就活了 1.6 万年的这个大科学家努尔玛森瓦，宇航工会的创始人，
嗯，
他把机器人全能者给干掉了，那么剩下这个伊拉斯莫干了啥呢，伊拉斯莫跟全能者不一样，伊拉斯莫他是一个很有，也不能说人性，他是一个对人类很有好奇心，
嗯，
他很愿意去跟人类交流，很愿意去研究人类的一个机器人，
嗯，
那么他呢就选择了和人类融合，
嗯，
他把自己的代码写到人的神经里面去，等于就是变成功了，人类又变成了一个人的一个像祖先记忆一样的一个人格，
嗯，
这个人是谁呢，是邓肯，
哎呦，邓肯
啊，邓肯爱的爱达荷，所以就是粉丝都说呀，就是铁打的邓肯，流水的阿特雷蒂斯，
啊，
邓肯才是最后整个沙丘故事的真主角，
他就是被不断的就复活，
复活不断复活，啊，就又死，不断复活又死，
嗯，
那么最后是邓肯跟这个伊拉斯莫，一个人类一个机器人相结合，结合的方式是机器人把自己代码写到人类的邓肯的神经里面去，
哎，
变成邓肯的一个人格，就以这种方式两个智能两个智慧结合，
嗯，
最后握手言和，人类和思维机器的万年争端才算结束，
啊，最后还要把人变成机器才行
啊，
哦，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啊，已经把这个大结局都给说完了，
啊，对啊，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聊差不多了啊，
我这次是第一次独家的把大结局说出来，以前我在知乎上写了很多文章，没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大结局，
好，这个算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逻辑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
现在就是还经常跟大家讲故事，因为电影东西我们也不是职业导演什么东西的，就没也不是摄影师，就聊那些东西其实已经很多人聊过了，就是今天给大家讲讲故事，因为南大是很会讲故事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就着作品的一些问题，然后从小说里边找到一些解释，然后顺便给大家聊聊这个小说，我们从剧本里能够想象的东西，可能有的东西比较危险，反正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对，然后那个什么，说到这儿还是欢迎，
这节目播完了以后，我明天还能上班吗？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会剪的，会剪的。然后那个还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6，然后就可以添加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去进入我们听众群，而且也可以啊转发我们的节目，并且 截图，然后就可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就是抽奖了。然后这个部分呢，详见我们这个这期节目的这个 show notes 这个部分啊，还有置顶评论，然后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到现在。然后呢，就也是非常感谢南方战士啊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欢迎大家去全网去关注他写的关于星战也好或者沙丘也好的很多文章。
谢谢孔老师，谢谢孔老师。
这个相关的话题，看他的东西总能获得很多信息啊。就是南大的文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星战电影，他能把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载具都给你说一遍，什么什么型号，干嘛的，对吧？然后
我能做到，你读我文章比看这部电影的时间还长。
对，就确实是这个样子。就大家如果对科幻类的东西，特别那种老科幻啊，很感兴趣的，欢迎去像知乎呀，像很多微博呀，包括星球大战中文站的固定号，对吧？都能去找到他写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一种卖十三香的也好听，
就是那个调料面
啊，地上铺着泥块布，
嗯，
一个一个的小兜，
哦，
兜里装着调料面，
嗯，
手里拿着一张纸，这手拿着小勺，
嗯，
揣着这个面，一边揣着一边吆喝着，
怎么吆喝呢？
跟唐山地方戏似的，
好听吗？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不端，北京用它来包我那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不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秘方，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嘿，真跟唱戏似的。